啊，各位咱这个朋友吼，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非常感谢今日啊，这个假日时间啊，半假来甲咱海洋之声建国学院协会讲堂啊，我看我用发音听话来讲，一边免管别个啦哈。我下次我因为我在跟你讲话，尽量啊用您听得比较听得懂的话。啊、非常感谢我们曹文英先生。
刚才你不说坏话吧？
感谢曹文英先生啊，今天啊来到我们海洋之声建国学院的西区讲堂啊，各位听友，各位这些学员啊，今天让我们宝贵的时间，不过绝对让我们值回票价啊。我们等一下的时候，除了照以往惯例啊，那个主讲者讲完以后，我们有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跟各位来双向的沟通啊，在还没开讲前，照惯例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曹长青先生。我们所有的台湾国国民啊，应该通通认识他了。台湾国，就是台湾国国民啊，在台湾的认同台湾的国民，应该都是曹先生的粉丝啊。对不起啊，一个国民丢了啊。当然，我再特别再强调一下，曹长青先生。当代啊，少数几个敢讲真话、恭喜在威的中国人之一啊，常常他就是讲真实、恭敬威、恭喜在威。啊嘛，因为安呢，哦，他普通中国人，其他中国人不赶快，在当他年轻的时候啊，曾在那个广东省深圳啊，办那个报纸叫做《深圳青年报》啊，《深圳青年报》啊。谢希尊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啊，中国刚好是邓小平啊，靠一句话他崛起，刚刚在当政的时候，那曹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很讲真实话，而且很听他人领导人的话啊。当初那个邓小平说他要退休，哦，他就是说、支持啊，讲真话，讲实话，像张宝郎家这样年轻一点的话，要这个什么新陈代谢就好了。他说，结果。他一讲真话，支持邓小平哈、应该搞了玩笑。到中国应该是假捞就含饴弄孙嘛，应该好好享受清福，早期为中国革命打拼。那么老了，到中国人不要光好，常常在那冷光，把他们抓个戏，让他做到实在很不孝，很不尊敬。说这么有为的，恭喜在了，恭喜诸位人结果。邓小平没有退休，他三十几岁就被中国人请他退休了，就有家归负责。地球网将近二十年了哈，而且曹先生常常在这个报纸，我们知道电视上的现在文章没写上在美国了啊，还是在台湾，尤其咱党的这款主席部长的话题语言这个评论，还是讲这政这个一些政治节目，听听一点的演讲，他不是光在报纸写文章，也不是光在这个啊电视讲，我们台湾人的活动啊，上街头很多活动。他都有参与，因为我们海洋之声在每次的民族的活动中间，我们都有参加，但常常的看到他在路边跟着我们走，就是在那边为他的这个新书签名，他那书籍啊值得我们啊，大概来他，因为他除了是以中国的地方待了几十年，然后这二十年啊在美国又常常跑回台湾的，所以本金奖表彰大家当然哦来看啊。更难得可贵的啊！今年五月底那时候，我们海洋之声遭受这个所谓啊中国党控制的这个蓝西西啊下令超载的时候，就他仗义执笔啊，执笔在这个文章上，那文章在国外也有可能下万，为我们声援。所以今天非常高兴，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主讲的题目叫《拒绝马英九建立新台湾》，就我想应该是看中国人心情公开了。邓小平讲到下台，结果一直干到他先着陆。那个马英九先生也讲说他不选啊，从市长不选选到现在，就中国人文化由我们曾经是中国人的曹长青啊来给我们讲解，一定非常的精湛精辟。不过再次声明，他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在国际上了，在国际上应该不是了啊。希望 OK 为当我们台湾国国民热烈掌声，来欢迎。好，然后在电台会转播，曹先生交给您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台湾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
这个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来到台中，来到台中一下高铁我就感觉跟台北不一样。我原来准备还厚衣服，结果到这里比这个台北要热很多，台北的今早还有点阴天。 可能因为国民党的中国省部老是阴天，这个台中确实是阳光高照，很暖和，很好。那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建国学院，就像刚才这个张先生讲，我上次在这里做过一次演讲，那么很有幸认识了我们台中的名嘴志文先生，他确实很能讲啊，大家听到广播，还有看到我们这个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主要的这个支柱，这个杨医师、杨理事长，还有这个教务长陈先生等等，大家结识了很多台中的朋友，所以非常高兴来到建国学院。我希望能够很快的时间，这个建国学院改名字，就台湾建国成功，那么改成叫护国学院，不再建国，要护国。那么今天有很多老朋友也来，包括这个我的一个本家好朋友曹纯，他是北社，还是水当当这个成员。大家看那个自由时报，他经常那个写文章，有那个马英九的一个心腹智囊叫吴宇生，跑到中国去，在中国的共产党电视台上说马英九选的是台湾领导人，那一般人都看不到这个消息，那曹纯他真是慧眼识深，把这个消息从网络上查到了，然后把他在自由时报写出来，这样开始绿营们各大人来批判这个吴宇生，导致他不得，好像他得认错道歉，马英九也道歉，因为他都到中国去，你看这些个吴宇生啊，这些马英九的这些个嫡系们，他连中华民国这四个字都不敢说，他不敢说马英九选中华民国总统，甚至都不敢说马英九选总统，只能选台湾领导人。什么叫台湾领导人？人民日报就是这样说法，人民日报从来不说台湾总统，都是台湾领导人，或者总统做成引号，所以陈水扁总统变成台湾领导人，那李秀莲女士呢变成台湾副领导人，这我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没有叫副领导人，说起都绕嘴，这是共产党的这个语言。那曹纯能够把他揭露出来的，感谢他。还有一位这个远到今天特意从台北赶过来的，就是这本书的这个翻译者常识，这个陈守元先生。我为什么要提到他呢？常识这本书是这个当年一个英国人叫托马斯，这个潘恩，他非常支持美国独立，到了美国去支持美国独立，而且成为美国人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这个吹鼓手、号手，来鼓吹这个独立的想法。他就说美国人民有独立的权利，美国为什么要成为什么英国的一部分，有独立的权利。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常识 Common Sense， 他说独立啊根本不是深奥的理论，也不是什么什么台大呀、什么淡江大学什么研究所研究的课题，就是常识。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国家的未来，有权选择国号、国旗、国歌以及这个国家的名字，写这本常识。说这本书现在还是美国西方这个主要大学的政治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那美国人非常尊敬他，非常纪念他，这个潘恩。那这本书出版了200多年，一直没有繁体字的翻译本，那中国大陆前几年出版了一个简体字的翻译本，那陈水岩先生真是一个有心的人，他自己把它翻译成一个繁体字的版本。那么我听到以后，我觉得很为他这个行为感动，那我就主动这个自我毛遂自荐，给他写篇这个推荐的序言，来谈我对这个独立的看法，包括台湾独立的看法。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书店买一下，这个值得看，这是本名著。这名著在美国前几年那个书店那个排行榜，认为最影响美国的100本书，这本书好像排名是第一名。那所以说，谢谢陈水岩，今天可以从台北过来，我今天。那我这次是没有专程来台北，是去东京。那在日本的台湾人医师协会请我去演讲，那么后来金伟先生提到我说，哎，我有机会到东京，说你顺便到台北来一下。那我有机会又来到建国学院，能见到这么多好朋友，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那这次来也赶到一个特殊时期，那我太太今早打电话说，是不是很危险呢？怎么海外都报道成天是恐吓信呢？啊，这叫恐吓总统，恐吓总统的这个儿子，恐吓总统的女儿，还有提出要强暴总统的女儿，还有绑架总统的外孙。今天全世界联合国191个国家，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现象？只有台湾。而且过去这2个星期就是4-5封，平均4天就一次的威胁，不知道明年可能还会不会有，从这个信件到电子信件这样公开的威胁。前几天拆掉那个大中智胜， 那对西方人来说，我们住在美国，那觉得是个常识的问题，当然要拆掉了。怎么可以一个独裁者，他的名字“中正”两个字还悬挂在台北的市区中心呢？可是我们看看，那给泛蓝的立法委员做助理的，开着货车，公开的创人，创伤了几名，包括记者。确实，台湾今天你感到，刚一下飞机看看报纸就感，确实这个国家政局确实有很多乱的因素。那有我也跟绿营的朋友也有聊天，有些人也是。啊，当然批判国民党，但有人说，哎呀，我们陈总统怎么样啊？我们的谢候选人怎么样？也有些个不同意见。但我说以我在外部的观察，今天台湾出现叫乱象也好，叫红衫军也好，叫蓝兮兮也好，所有的根本问题根本不在陈总统，也不在谢长廷候选人，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个国民党，是这四条原因产生的。我们在座的各位，不要说有这个迟疑，觉得好像我们怎么没做好，我们的有没做好的地方，但是都是肢解的部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民党，全世界你看政党的话，恐怕要上千上万几十万，找不到一个这么样的国民党，统治了台湾50多年，用暴力、用宣传这两条控制，用绿岛，用他的洗脑的联合中国报等等。那今天50多年，你被选举选输了，然后怎么办？根本没有认错，更没有认罪，还是这么的嚣张。你像我在纽约，这个每天下午4点钟我就开始上网络看这个自由时报，因为自由时报这个你们下半夜4点钟他就上网了，那我可以比在座的各位早2个小时就看到。说看台湾的报道，当时确实感到心情很沉重。说今天你说这国民党已经对台湾人欺负了这么长时间，说个台语也要罚款，这么一个霸道的国民党今天失去了权力，还这么嚣张，还这么霸气。说今天什么造成台湾这个现状，我觉得至少是有可以说4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国民党他不尊重民主的原则。当然说你说国民党怎么能尊重民主原则，他本身是专制政党。当然马英九可以说呀，那我们已经是那什么放弃专制了，我们权力转移了，我们不在这个权力中心，我们在野党。可是在野党他权力转移了，专制的权力没有了，但是那个专制的心态没有改变。说今天你看，今天台湾所以出现乱象，什么原因？他败选了不认输啊，对不对？你连战输了2次都不认输，你第一次他说啊，陈总统捡着的，那捡着的那是你分裂了，不是我们分裂你啊，是你自己分裂了，对不对？对不对？那怎么是捡着呢？按照民主的比例的话，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在这个当上总统第一届的时候，他也没过半呢，当时也是美国3个候选人呢，除了一个独立的候选人呢，克林顿只拿到了40%左右，跟陈振东差不多。可是在美国就没有人说你克林顿捡着了，我们都认为他是我们美国的总统。那当年的话，我是不支持克林顿的，我是投票给共和党的，但是当选了，我们要尊重那多数选民的意见，他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美国每个人的总统。那今天这个台湾国民党输了不认输，输了第一次不认，第二次什么有2颗子弹闹来闹去，还说自编自演。在座大家都知道有个李沧玉侦探专家，在美国也有相当有名气。那李沧玉他是个泛蓝的，他在连战选举之前他是大纽约地区连战后援会副会长，这么一个公开的蓝色的，那他的鉴定的结论都认为清清楚楚说不是自编自演。我看到李沧玉去了中国警官大学警察大学做演讲，演讲之后中国警察问他，哎，李先生你到底说陈水扁那个2颗子弹是不是自己弄的，他清清楚楚的说不是，就说他还得按照一个专业要求来回答问题，按照专业，对不对？那你像泛蓝的这个侦探的专家都说不是，那常识来说更不可能是，陈总统怎么可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呢？那个子弹也不长眼睛，那再深了2公分生命就丧失了，怎么能那么准确呢？那不可能的。但是你看国民党就说2颗子弹，包括美国的一个专家叫这个一个金德方，一个夏威迈阿密大学政治系系主任，他说你说国民党就说哦，这整个就是说2颗子弹导致你就原来都是我们赢的，结果你搬过去了。他说就像一场球赛，最后要吹哨终止了啊，对方还赢了2分，可是要吹哨的时候，对方又赢投了个3分球，一下反败为胜，赢了1分。那你不能说他捡着了，对不对？你可以说，如果你拉开距离，我一直赢他20分，他 连投三个三分球，我还赢个十一分吗？说他说这常识的话，还是你有问题吗？对不对？你两千年，你两个人加起来，连战宋楚瑜两个加起来超过60%，你四年之内你们就丢掉10个，如果你不丢掉10个，你丢掉8个，你还是52吗？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的问题啊？说在西方，我们大家用什么？用这本书的名字，我们用常识想问题。而国民党呢，不用常识，他用偏见，就是想法那种攻击你。然后还有什么小妹大是大妹小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护士编造的护士的谎言，对吧？什么什么奇美的小护士说，小护士到现在在哪里呢？出没出生都不知道，名字在哪里呢？就是国民党没有民主的原则，他不尊重民主的原则。民主原则最重要就是败选要认输，如果不认输，哪个国家都没法继续民主。你看美国吧，布希总统第一次当选的时候，美国就发生纠纷了。在座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媒体也广泛报道，那个对手就是现在最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高尔。高尔在全国人投票多于布希，那要在台湾的话，范兰不是闹死吗？我们2300万选民，我的选票比你多。但是美国选举的方式不按人投票，是按选举人票。美国有州有固定几个选举人，这么一个特殊的办法。那选举人票布希多于他，多的说很少的几张，那恰恰很少那几张产生那个争议，就在佛罗里达州。最后在座的各位，你们知道最后查票的结果，布希总统赢了高尔多少票吗？535票。美国多少人投票吗？美国投票的人超过1亿，1亿人投票，535票，我都算不出来，算0.00000000，那是多少二八，不知道多少了。美国人你看怎么样？美国人没有红山军，也没有蓝西西，美国人尊重这个结果。尊重什么？尊重美国的9个人。美国最高的权力不是布什总统，不在白宫，而在那9个人，9个大法官。我们大家确定一个制度，他们9个人裁决，只要5比4，我们就得同时都得说 yes， 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我们自己制定的一个制度。那台湾的选举大家知道，也经过最高法院了，也裁决了，选举当选是有效的。可是国民党什么也不认，六亲不认，就认他国民党的权利，就是要闹。所以你看国民党为什么今天台湾出现这些乱的问题，根本不是陈总统，也不是软弱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国民党是个不讲理的这个政党。今天你说我在中国长大，那么出生35岁那年，就像张先生说，因为我们劝邓小平退休，结果他没退休，我就被迫退休了。他83岁，我那年33岁，比他小50。那好在他把我赶出中国，我才有机会来到台中，来到建国学院。那你看，这是国家共产党，我在那里生活了解，共产党的三个字翻成现代汉语就是不讲理。今天我来到台湾，那国民党的观察，国民党也是不讲理，这两党非常相像。所以你看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哪一家这个做母亲的有双胞胎，国民党共产党就是这个，这不知道怎么出了一个政治双胞胎，一模一样。那今天呢，就是不讲理，所以他不尊重民主的原则，这是造成台湾各种问题的主要的来源。第二个我觉得是来自国民党不尊重真实的原则。我来到台湾演讲多次，尤其第一次李前总统邀请我在圆山饭店邀请我，就讲那天我重点讲的不是这个统独，我说对我来说台湾的问题不是统的问题，也是不独的问题，而是真实和虚假的问题。我说1989年我是民运人士，因为那六四大屠杀，我就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杀人，结果共产党把我放上黑名单。那一年的话，我办报纸，台湾这个政治大学邀请我来演讲，那时候校长叫张京玉，他演讲中间了休息，我还是演员，休息后到他办公室参观，他说我就看到墙上挂着比这还大一个大桑叶，哎，我张校长这是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全图，你都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那中华人民国那图都是中国，都是大公鸡，但是又多了一块。当时我就一个强烈的感觉很荒诞呢，对不对？你这个中华民国都已经不是联合国成员了，结果你把另外两个联合国成员土地都挂到你墙上。但是我家挂个地图，把张志梅、把这个杨仪式的家房产都挂在我家墙上，这怎么回事儿？这荒唐吗？哎，他一板正经是我们中华民国全土，那是我的强烈的感觉，这虚假，我不能接受。虽然那时候我也很欣赏国民党反共，因为我非常痛恨共产党，所以国民党反共，但是你不能用虚假来反共啊！共产党是虚假，你用虚假打败不了虚假，只能真实战胜虚假。说那时候我就感到台湾有问题，你这是假的。那今天后来在台湾观察，更看到了台湾到处都有假的东西啊！ 你说这次我从日本东京过来，一到桃园机场，好在这次改名字了，不叫蒋介石上，名字很难听，什么蒋介石什么，发音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我们叫蒋介石，在这儿发那个，那现在在桃园机场，可是你下飞机，你迎面飘扬那个中华民国国旗，我每次看着都不舒服，因为这中间有党旗啊，全世界191个联合国成员，哪一个国家，包括共产党也没有把这国旗上放上党旗啊，它是5个红星啊，你这你放上那台湾几个政党？现在是两大政党，两个小党要泡沫化，注册政党已经早都超过100了，前几年是98个，这两年不知道100多少个了，120几了，那要放的话大家平等了，大小党平等，这个120几个党全放上去了，对不对？那满面的台湾的国旗什么也不用，全是党，谁弄不清楚，密密麻麻129党，那叫什么可能呢？而且国民党又专制政党，怎么还有他的党呢？那国民党解释说，这不是我们的这个国民党党徽，我们那个聚集词比他小了多少，谁能看出来啊？在座的好像不少戴眼镜，你能看出那个具体词儿差多少吗？我看不出来，所以这不完全不讲理吗？那党旗在国旗中间就是党国的象征，当然这是不真实的，不反映台湾民意啊。包括你说台湾的国歌，我是这个曹子仁我们的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把这歌词给我看看，他传给我了，我一看呢，我觉得我记忆力还算可以，上次我演讲没念稿，是不是？不像马英九是跟陈水扁总统对台拿着稿子念，我觉得记忆力可以，可是我背不下来。他截去鳌牙什么哈刺什么多多什么多哈刺，啊，滋耳多事。我跟我太太说滋耳多事，他也做不出什么叫滋耳，什么叫多事，就弄不清楚。我还是中文系毕业的呢，那外语系觉得说这是什么语，台语也是什么的，你根本弄不清楚那歌词，而且完全是概念。那个概念我是也来写诗从事文学，概念是不能感动人的，口号是不能感动人，是细节。你看美国的国歌，它非常详细，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这是一片你的家园，你唱起来后，我一个在中国出生来到美国加入美国籍的，一唱美国国歌我都感动，甚至要感动要落泪的感觉。你感动我多幸运，我和这片自由土地在一起，我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我这个土地这个国家这个价值给我自由，我唱的时候真的发自己想落泪的感觉。我喜欢看球赛 NBA 比赛之前，大家知道公牛队啊洛杉矶湖人队啊比赛之前奏国歌，那运动员的手捂着胸脯，我坐在沙发看的我都忘了，我也捂着我胸脯，以为我是迈克乔丹的乔丹这感慨。可是台湾那个国歌你们在座有几个你们流过泪，有几个你想捂着胸脯，可弄不好了，反正张先生可能弄不好了捂耳朵去了，你根本就他不感动的歌词。那个我那这是歌词，那我第一次听到中华民国国歌呢，是在哥斯大黎加。前年我到哥斯大黎加演讲，那个全球民主联盟全世界的总会在那里开年会，我邀请我去演讲，邀请演讲那天突然全体就要起立，陈总统驾到，正好陈总统到哥斯大黎加参加他那个总统就职典礼，还什么很重要的，这陈总统也应邀到会讲话，那总统来了就要奏两国国歌，那当时就先奏中华民国国歌，那我还要起立，大家很严肃的，我从头到尾仔细听了一遍，就还我当时还闭上眼睛品味这个国歌，但是我脑子产生什么样的画面呢？就看着想起那个送葬的队伍缓缓的在接，真是那样感觉，因为他那叫做缓缓的悲哀的，好像一次好像不死了不是一个人，所以那个感觉，我不知道牛狗真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结束以后就播放这个歌词大黎加的国歌，人家国歌充满了一种激情，我就说这个曲子他也应该改，好像是彭自正吧，还是博洋啊，还是谁啊，在报纸看到，我记得不是很准确，他们说要改这歌词，但是歌曲保留，我说绝对要保留，是台湾国建立了用这个歌曲的话，把台湾国也得唱衰了，那就不能用他的歌曲，所以通通都全部都废掉，新的歌这个有意取消这个台湾的歌曲，就我觉得很好，用那就很好，我很喜欢，包括望春风都不错啊，这也比他那个送葬的队伍那个歌曲要，所以你看这不真实吗？它不反映你心声吗？它是虚假吗？那旧时代那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本人杀呀，南京屠杀呀，那时候中国人呢跟那国民党的将领和就官兵一起唱，可以理解。今天跟台湾毫无关系啊，对不对？但没有绿山，没有日月潭，什么也没有，全是中国这些事情，而抽象的，那不可能。而且那歌词我刚才提到了，还是胡适主张白话文的时候，刚刚开始有中国白话文， 那所以他是极其咬牙的嘛，说必须这个虚假要改变，国旗要改变，国歌改变，包括那个宪法。那我最近看一遍中华民国宪法，那土地什么，我国之土地固有之疆土。但在座的大多数除法律的，什么叫固有啊？它根本不是法律语言嘛，必须你美国土地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建国学院下辖多少土地，固有之疆土，到底在台中哪些是建国学院呢？对不对？这什么叫固有啊？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它不是法治的思维。所以当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那些个那不叫立法院，国大代表们就没有法治思想。我看过美国这个专家叫谭胜阁，他经常也在自由时报也写过专论，他有一次跟我同台参加李前总统举办一个台湾宪法讨论会，他提供一个论文，他说研究了当年在国民党制定宪法那些国大代表的背景，50%以上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宪法是国民党的党法，甚至是蒋介石的家法。那这部宪法除了民不民主以外，语言也没有逻辑和法律的这个严肃性。你像尤其我是学中文，大家看看在座喜欢有做中餐，你买个中国的菜谱。我太太说我觉得很忙啊，学位等我毕业了，我好好看看菜谱，买了十几本菜谱，我们好好做饭享受生活。买那个菜谱一看看不懂，盐少许，糖少许。我太太问我少许是多少，我说那你就琢磨吧，这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少许。所以我看你的固有之疆土想取少许，靠你这不是个严肃的语言。你看美国的菜谱，三颗盐，四颗这个是什么都有刻度，它可以有小勺，美国的有小勺、中勺几颗。所以你说这样的宪法要不要改？当然要改了，可能改得了吗？我在来之前特意看看这有一本书，台湾刚出，刚才那个陈彦斌先生，我的好朋友，他送我一本，我说有了，叫马英九这个人。那是马英九当年李前总统主张修改宪法，他都反对，他说修宪就是毁宪。修宪就毁灭宪法，就是毁宪，连那个中华民国的宪法稍微修改一下他都不允许，他说叫毁灭宪法。说你说这样的宪法怎么可以代表台湾真实呢？在南京制定的，有50%以上的国民党党员制定的，根本不反映台湾的真实。而且就这样一个烂的宪法，蒋介石都没有实行，而用戒严法。戒严法就是暴力法，就是拉登法、恐怖法嘛，用杀人、用绿岛来统治的。说现在宪法要不要改变？当然要改变。所以国民党这真正的问题就是不尊重真实的原则。今天台湾和50年前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了。那这要制定新的宪法、新的国歌、这个新的这个国旗等等，必须要改变。这些他是不让你改变，不要说这些重大的事情，连一个中正纪念堂都不让你改名字。那今天讲中正是独裁者，全世界有点知识都知道啊。像那个在夏威夷的一个著名的研究大众死亡的专家，他写按照他的这个调查数字，蒋介石排第四还是第五位，全世界独裁者吗？独裁者杀的人数吗？当然独裁者了，38年用戒严统治的人怎么不是独裁者？对不对？不要38年，3年也不可以啊，对不对？38年你杀了多少人？对不对？包括绿岛关了多少人？包括我认识台湾那个作家柏杨，因为多年前我是很欣赏他的对中国文化的批判，那我来到美国，在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很不感兴趣，我说这是糟粕的文化，是整个欺压人的文化，对女人是裹小脚把你裹烂，这个脚裹烂了，对男人呢阉割，全世界没有一个文化对男人女人这么摧残，就凭这一条，这条文化就不可能再作为人的文化来继续。那柏杨对他批判我非常欣赏，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史纲》，写中国人2000年历史的，对那种中国人的文化腐败、狡诈、狡猾、欺骗、暴力非常严厉的批判，他在绿岛写。那么他有一次去美国，我们谈了一整天，谈得很投得来，很投机。他就是讲到，我说你蹲了绿岛10年，有什么最大的感受？他说曹先你不知道，我最大的感受还不是政治，也不是统一，也不是独立，而是我和女儿的关系。我说有什么？他说当年我女儿9岁，那个以前呢，我就光着脊梁趴在地上当牛做马，女儿骑在我的脊背上，那个爬呀满地，我给她爬那个感觉，那真妙极了。可是我初一的时候，我女儿19岁。再也不能骑在我身上爬，那感觉永远的，给我多少钱补偿也不能让我恢复那种感觉。我一直记得他那个当时谈的是那个沉痛的心情。这还是跟他这样一个青春，多少生命啊，多少被杀掉了，对不对？包括陈文成啊，这陈文成教授回来，在美国当上教授是多么不容易啊！那回去人就消失了，就说自杀，怎么能自杀呢？ 我认识他一个这个 roommate 陈文成的这个同这个宿舍的住一个屋子的，姓曹，在波士顿现在做律师，是曹存的这个弟弟。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他不可能自杀。我说你有什么证据？他说我们俩同宿舍，他要回台湾，我说你给我爸烧瓶酒，他给我爸那酒拿过去，那酒还没给我爸爸呢，他怎么自杀呢？他自杀希望把酒，我这九个人呢都什么事都没做呢，他不可能，而且精神又很好，从来没有忧郁症，也不像台湾的倪敏炎嘛，没有那症状，他什么事呢？怎么可能？这个人这么一个风华才华的人自杀了，而杀害他那国民党的那些集团们的代表马英九就要当台湾的总统，多么荒唐荒谬的事情，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你看这包括林英雄，那双胞胎，我见过他那个女儿，后来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已经对政治对人生他完全看透了，那就这么到家里去28那天，怎么可能是盲目的这个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平常的刑事犯罪？为什么在28那天为什么不抢劫其他的钱财，专门杀他的孩子，怎么能到现在都不破案？完全就不公平。你说这就是这些真相都没有调查清楚，说根本就国民党他不尊重这个真实的原则，是没有真相怎么有一个社会的公正呢？第三个我们造成今天台湾所谓乱象，就是国民党第三个重大的错误，他不尊重逐一平等的原则。我来到台湾多次就发现，以前我不太知道这个本省人外地人外省人这个问题，以前中国就是台湾，对不对？中国那个地图，你现在到北京去，你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台湾省整个介绍啊，什么玉山啊，什么日月潭啊，当然没有建国学院啊，你介绍的话根本想不到这个台湾不在的控制之下，整个就跟湖南跟云南跟黑龙江一模一样，你看外国人不懂的话觉得是早都是一个国家，那根本就是台。那到来到海外，尤其来到台湾读李晓峰的书，读其他书，才发现台湾有严重的族群问题。台湾有没有族群？是有的。这个族群问题谁知道？国民党。所以发现国民党有个特点，他指责别人事，指责别人的事，骂别人的事，就是他正在做的事。他前天一到这个大选的时候，民进党搞族群分裂，谁在搞族群？他最搞族群，他最分本地人外省人。你看我自己吧，在圆山饭店那天晚上被打，那些国民党的老兵们叫爱国重新汇报，不知道他爱哪个国，我也弄不清楚。在打我的时候，他们喊一个句话，高喊：“你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就必须站在我们这一伙。那意思是，我要是德国人，就必须支持希特勒。是这么一个思维啊！那连战公开说我是纯种中国人，这谁在搞族群？他们在搞族群吗？在去分这个本地人、外地人吗？你看这个国民党第一次有史以来有了党内直选，选党主席。我当时在纽约的时候，我就看报道，非常关心这个马英九、王金平谁能当这个党主席。王金平如果当，可能还有一线幻想啊，他本土派拉了许忠雄啊、徐小雄啊，拉着本土派也挺好。哎，我说不知道他谁会赢啊，选举是无常的。我就问一个朋友，我说这个王金平在高雄席开100桌，一桌十个人的，100桌得多少钱呢？而且是流水餐呢，他是还是有一定可能吧。我那个朋友是台湾人，他说完全没有可能，绝对是马英九。我说你怎么信心满满？他说你根本不知道台湾国民党那个种族群想法非常强烈。他国在国民党内部，外省人全部投给外省人，本地人可能就投给外省人，但是外省人绝对不投给本地人。你看看，结果7-3，马英九拿到70%，王金平拿到30%。王金平如果是信仰佛教，信你追随达赖喇嘛有转世，下辈子他也当不了国民党主席，他是本地人这个原罪，他永远当不了，永远只能当老二，当不了老大，就是国民党才搞这个族群。他们现在你看，我认识一个建筑家朋友，他是个年轻人，我说你周围是蓝色的绿色，说我周围他们全是蓝色，我说他们怎么看马英九？他有特支费，他有各种问题。他说他们说马英九死了我们也选他，所以就是到这个族群呢，他这个泛蓝的这种意识形态相当相当强烈啊。绿营就不一样了啊，一会儿出来亲历学者呀、导扁呐、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多了，泛蓝到选举的时候什么意见没有，只要是我们蓝的就闭着眼睛投，是马英九、马小九、马小九都不管了，就他有这个意识形态，说他们才是搞族裔。包括你说金恒伟啊，背着林正杰打，什么原因打的？因为金恒伟是外省人，不是在台湾出生的，是在中国浙江出生的。他说你个外省人 你要支持张正梅，支持你们这些这建国学院的听众们这种想法，不可容忍，要用暴力。而金瑞不是第一次被打呀，金瑞家住在那个台北的什么区，是个泛蓝的票仓啊，很多国民党老兵啊，他前几年就被打过，我看报道了，那国民党老兵打他的时候就骂他一句话，那句话对我感觉很这个记忆很强烈，为什么？他跟那个爱国同心会对我爱国同心会的那些老兵对我邓叔叔喊的话很相近，打他打我的时候是说什么？你是不是中国人？打金瑞的说了，你丢了我们外省人的脸，丢了我们外省人的脸，就是你必须是我们外省的，外省人必须正是一伙的，就这样想。当时我在美国就想，什么叫外省人的脸呢？这外省人一张什么样的脸呢？你能看出来吗？你像在美国，你看黑人白人能看出来有肤色不同，你说在台北台湾，你能看出谁是本地的外省人脸吗？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台湾就有一个人的脸我能认出来，就陈文茜，因为他不要脸。哎呀，这他们在这搞独一，所以国民党的重大特点，他骂的他谴责的事情恰恰都是他正在做的，所以你就记住，你看国民党骂什么他就正在做什么，这是国民党的。今天他说了，他说这个陈总统被受威胁是自编自演，国民党才善于自编自演呢。你看马英九，我刚刚从日本过来，马英九上次访问日本不是这次，中国时报就编出来了，编成什么？马英九和安倍晋三会晤，还有旁边有助手，还有谈话，还有表情，还谴责李前总统，像真的似的，像虚构小说一般，结果根本没有此事。安倍说了，根本就没有见他，俩人通过电话，还翻译。马英九不仅台语说不好，日语更不会，经过翻译的话，十分钟剩几分钟，就意思一下，结果就编造出会谈，还会谈说安倍谴责李前总统。当时我在美国看这消息就觉得不是真的，因为以常识来判断，一个国家重要领导人像安倍，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外国人的时候批评那个外国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那不合乎常识的事情，怎么可能？马英九们就敢编造这样的谎言，那个中国时报就敢那个谎言报就敢登，而且到现在不更正，更不道歉，就编造啊。包括那个中国时报驻美国有个特派员叫傅建中，建设中国简称傅建中，这个傅建中成天发那个虚假的报道，我是写过几篇在中国时报来批评他，因为我了解美国的情况，我早上写了看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看了三家报纸，那基本美国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你看他不是那么回事啊。你看肖万长不久前去了美国了，那马上中国时报报道肖万长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外交记录，在一天之内24小时会晤了42名美国参众议员，24小时翻过来会晤了42个，我估计可能是见到24就是42了，要28就是82了。我一看不可能啊，对不对？美国议员很忙，那我也去见过，那都很不容易安排的，那你就等着是好像你来召见呢，别人一个个见你，怎么可能呢？一天就8个小时，一个24个除八，48 3 8 24，每个小时平均就有3个，那怎么可能？它不合常识，不合这本书的书名，什么事大家你不要弄那理论，你给我用常识 common sense 讲问题，不合理论。但我想你说这么批判他，你口无凭证啊，光是常识不行啊。他说什么？结果我就问那个其他的了解情况的朋友，他说国民党花钱找了一个前纽约的参议员请他公关，他在美国参议院当过18年的参议员，很有资历，他出面组织一个 party， 就是晚会酒会，那些人都买他的面子就来出席了，来了20多人，就变成肖万长会晤。我说按照他的逻辑，我今天就明天就可以说我在建国学院那个下午2点会晤了差不多200人，可以这么说吗？对不对？像肖万长模式、国民党模式就是会晤，根本没有。而且那些上台的议员的话，他把那个肖万长当成韩国人，说现在美韩关系还不错，根本弄不清他什么。而且那傅建中，你说多敢撒谎？他用什么报道标题？叫标题是满城争说肖万长。满城啊，全华盛顿都在争着说叫肖万长。我的天哪，我在美国住了近20年，美国人从来没有满城争说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来可能性，他现在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他姓耶的耶稣，不可能的事情。包括戴安娜复活了，英国的王妃复活了，美国人也不满城争说，美国人各个的兴趣，看球赛，看那个棒球赛，有的看电影，各种各样兴趣的，对不对？有的去建国学院听报告，各种，怎么可能听说他呢？而且 不要，他谁都不知道萧万长是谁呀、啊？美国人有几个人叫出萧万长的名字，对不对？跟他说半天，他下次好像萧万短吧，根本弄不清楚，怎么可能？再就中国时报就敢撒这种天弥天大谎。现在说老话，中国的谎言机器人民日报记者都不敢这么写文章，说我写了一篇批评傅建中先生的文章，我说傅先生最好适合赶快就离开中国时报，到中国人民日报去，到人民，你就不反正你傅建中去建设中国好，最好人民日报就谎言报纸，互相都比较搭配默契，就这样的，说他根本是他不尊重这个独一平等。那我为什么提到这傅建中呢？哎，他每篇文章想办法骂陈水扁总统，骂民进党，哎，在吹捧这个国民党，吹捧萧万长，但是一报本地人的事情，不仅骂这个台湾的民选总统，台湾人自己到这个一个叫什么乐团呢？台湾很出名的本地人到那个华盛顿演出，而且在那个很出名的美国这个前总统名字命名的甘乃迪的那个音乐中心，那是很好演出。那我看当时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在华盛顿办的主要的英文报纸，全美国大报十大报之一，给他发文章，认为他的导演、指挥、他的演唱都非常的出色，这么一个相当高的肯定。哎，傅建中写报道了，说他们演的那个东西啊，太本土，太格局小，就他马上的贬低，就这贬低，说这是封台湾人事就想法贬低，就因为陈总统也跟王金平要有原罪，你是个本地人出生，不是外省人，是吧？不是像龙应台龙的传人，他就拼命要想法贬低你，就是他不尊重独一平这个平等的原则，不尊重台湾人。那今天我看台湾问题不是统独，就是国民党这些外省人这个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这个组织心态，这是个问题。他就不能接受咽不下这口气，看到台湾人当了总统，看到台湾人可以做了部长，他就不服气不接受，就觉得我们外省人他是高人一等。我记得认识一个台湾姓杨的这个台北市议员，原来在那个高雄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户外猜想节目，他还在美国拿到博士的呢。我们回来回的住的饭店住从那个坐一个车，那我和我太太跟他聊天，说怎么样高雄怎么样，他说原来我就住高雄啊。哎，我说那你不现在台北了吗？怎么不在高雄？他说高雄不好，到处都嚼槟榔，遍地是流氓。当时我太太很不高兴，说那嚼槟榔即使嚼也是个人行为不太好或不雅，那不得是流氓啊，对不对？就当时我现在还记得他在谈到台湾人时那个一脸的不屑，那个蔑视的样子。就他中国人，在台湾就强调他中国人，为什么强调？一强调中国人，他就龙的传人了，就龙应台第二了，是一光宗了，这光宗耀祖，光的中国了，高人一等，但他有学问，懂这个四书五经，懂得资治通鉴，会唐诗八百首了，高人一等。但这些人到中国去呢，他就强调他是台湾人，在中国人他就强调台，为什么？强调台湾人的话，他就可以什么？可以这个高中国人一等，为什么？他自由啊。晚上一张飞机票他回台北了，回台中了。那中国人出国多么难呢？那非常难呢。说到哪里他都想到做人上人，这是他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他们就不尊重独一平等，动不动就说你们要喊中国猪，要把中国人赶到大海。好像现在陈总统说太平洋没有盖儿，一个人没有跳海的是吧？跳海都没有，而且何况两岸交流这么方便，这个好像离开台湾好像不需要什么手续啊，像美国似的出境就出境了，好像一个也没有说放弃中华民国护照的。20万台商，在座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放弃中华民国护照。他们成天喊台湾不好，但是赖在台湾就不走，成天说中国好他就不去，这叫什么人？如果你真的认为那里好，你就去那里，我们也尊敬你，你自己有一个理念，有 integrity 整体性。那你认为自己不好的地方就住在不好的地方，成天说好的地方又不去，说我说将来你们跟范兰的辩论，你就常常就说，我们就是很简单，你要是认为那里好，我们建国学院给你一个集资，给你买单程飞机票，条件是给你飞机票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给你飞机票，你把中华民国护照留下，对不对？你不能拿着台湾的18%，是不是？你到北京去是不是歌唱衰台湾？这就是根本的问题，就没有独一平等，不仅不跟台湾人平等，到中国去也不跟中国人平等。说他们说老话不是真中国人啊，起码我在中国了解，我的同学谈到台湾，他们对台湾人没有一种仇恨，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瞧不起，只是受共产党洗脑不战争独立，但没有那个国民党那个心态。说国民党这些外省人他是个假中国人， 有的时候也挺可怜，他们是精神分裂，正在一个国家又不认同这个国家，那他说那个时候的国家他又不喜欢共产党，你说他没处可去，对不对？说太平洋没有盖儿，他没有勇气自杀，你怎么办呢？就这么一批精神分裂症。所以我说在美国和这个东京啊演讲，我认识这海外台湾人最多的是医生，医生各科都有。我说尤其台湾的问题，我就出在台湾人医生身上，就是精神科医生，你们都不回台湾开业啊，早就开诊所嘛，把陈文茜的什么小妹大李瑶啊什么，他们通通一个收的收院治疗，他心里全是积累不平的，心里有问题，是个台湾严格的问题，不是个统独的问题，是精神层次心理的问题，他有病啊，有毛病。包括你说台湾有个女立法委员叫洪什么柱吧，洪秀柱啊，你说他前一段我看他在那个立法院跟那个谢志伟局长，他就喊下去，他喊了多少次你们知道吗？17次。在座有没有单身的男士，你们小心啊，哪一个女的要喊一个词连喊17句，绝不能娶她，吓死人了，这个神经兮的歇斯底里吗？连一个词喊17次。这个洪秀柱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他到旧金山演讲，他说什么呢？国民党不执政我就不结婚，这哪对哪儿的事？对不对？你结不结婚，国民党也不跟国民党结婚嘛，对不对？另外后来看他那个样子，我想谁找你，那嫁得出去吗？你看我想到看那洪秀柱，我想起这个中国有个成语叫青面獠牙，说我跟那个海外台湾朋友说，你们做医生的，尤其牙科的，应该这个回去开诊所。那个曹纯她的丈夫就是这个牙科医生，是然后还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女儿还在他那里进修。所以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先生是这个国师，给女儿的这总统女儿做老师。我说应该多开牙科诊所，把那个青面獠牙的牙都拔一拔比较好。所以你看这不尊重，没有独一平等的原则，就是瞧不起台湾人，这是根本的问题。但是他公开说不出口啊，在民主的社会21世纪怎么说我就瞧不起。我就觉得他们是人下人，我们说不出口，那有别的方式，两颗子弹呐、啊，什么你们自编自编各种口实，来传递那种他居高临下想要当主子那个心理。这次如果大选国民党卷土重来，不仅有终极统一的问题，还有个要有主子的问题，那个心态要回来，那个专制的要做主人主子，那个要霸道那个心态还会回来。我的预感是，如果马英九当了总统，国民党会比现在更加嚣张。朋友们，你们不要太幻想，国民党的本性跟共产党是一样，会更加嚣张。所以我觉得第三个错误，第四个错误就是这个国民党不尊重文明的原则。刚刚我提到，你说的立法院，我一到台湾打开电视一看立法院咨询，我真替这个民进党政府那些官员感到真是替他们感到悲哀。那不是接受咨询，接受羞辱，整个是个羞辱的过程。你像在美国电视直播，西斯办也有美国这个国会听证会等等。但人家就起码两党严重的意识形态不同，你主张堕胎，我主张反堕胎，你同性同性恋我坚决反对，你长税我减税，你伊拉克战争完成我要撤军，针锋相对，但是基本都在一个文明的范畴，人的范畴，讲个道理。那台湾立法院你看那泛蓝，我刚才提的洪秀柱，等原来还有那个小妹大还是大妹小呢，对不对？是什么什么做身体的部位要做交际工具那位，就全是嚣张。包括那个原来那个立法委员，现在反正还算是吧，那李敖，他居然把自己最丑陋、全世界最丑陋一个男人的像，他自己的裸体像，在立法院挂出来，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历史从来没有过，这最后在台湾有时候犯了这样行为，是完全没有文明的原则。包括今年3月份，我在台北看到，正好那是苏贞昌先生做行政院长嘛，那有一个人不了解那个泛蓝立法委员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就说苏院长，你用英文。把国家通讯委员会 NCC 给我说一遍，就是要羞辱他。他知道这个苏贞昌苏院长的英文可能不是那么流利，就是那流利的话也不见得记得国家通讯委员会。大家平常报纸都是这个中文，而且呢，顶多是个简称 NCC， 那大家把它大家习惯说它蓝兮兮，那不可能的嘛，那就要羞辱他，就是要羞辱，对不对？那今天英文也不是这个台湾的官方语言。那台湾也不是英语的英国的殖民地，凭什么要我们的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要说英文呢？那为什么你泛蓝那些人不给我说台语呢？台语是台湾人的语言呢，你马英九用台语给我讲一个坐边讲话能不能说得好？ 马玉龙台语当然可能会比我好一点点吧，对不对？他发音也相当糟糕，那其他人很多人不会讲台语吗？你住在台湾，生在台湾，什么喝台湾的水，吃台湾的米，你不会说台语，你要不要你这个检讨？要羞辱苏贞昌，无数这样的事情。好在现在我们有一个谢志伟，你敢顶他吗？谢志伟非常优秀，敢顶，就把他完全顶回去，每一次毫不退步，就教训他们。你看国民党的特点，最近他们不敢质询这个谢志伟了。我说最近你怎么不上台啊？他说他不叫我了，现在为什么不叫他？就是他打不败他，他不后退，他不屈服，他不那个谄媚，他不后退，他坚定。结果他退回去了，连洪秀柱也不敢跟他说下去了，洪秀柱自己下去了。只有这样坚定，现在我们台湾真是人才辈出。前几天我不知道这个人名字，现在突然出了个庄国荣。所以这次我见到洪秀柱，我说你很红啊，他说不行了，现在是庄国荣时代了。所以你看，这立法院他没有不尊重文明的原则。为什么国民党不尊重文明的原则？因为他始终他们是野蛮人，野蛮的统治。来到台湾，把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一查，台湾就是我们的了，跟日本人一样。当年日本人把青天白日满，把那个太阳高耀旗一查，是日本的了，就从来不问问台湾人，你们要做一个什么国家，对不对？完全暴力统治嘛，38年戒严统治、绿岛统治，完全暴力统治嘛，所以形成了他们那种暴力的心态。今天为什么台湾出现这么多恐吓信？一种国民党暴力教育的结果，动不动想用暴力剥夺你说话的权利，不让你发出你自己真实的声音。爱国同心会的人为什么打我？就用打造成你的心理恐惧，然后下次不敢说，就不敢去建国学院，而去泛蓝学院，对不对？建国学你改名字不叫曹长青，你用知识泛绿，叫曹长蓝，就是就恐惧吗？今天的恐吓信就是恐惧你吗？那个我这个昨天晚上一对夫妇到饭店来看望我们聊天，他的孩子是这个在那个陈总统的女儿那个诊所做那个牙齿矫正，他说这是这个陈总统女儿的诊所关闭了，关一星期，怕他们真造了什么行动，不愿意这个引起这些暴力，关闭一个星期。这哪有一个国家在国家首都诊所都不敢开下去，到什么地步？他们嚣张到何等地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因为我在外部住在美国，不可想象，不可接受。在美国如果出现就恐吓信，恐吓总统，恐吓家人，说强暴一个女性，不管她是总统的女儿谁的女儿，完全不可接受，会全国人民共讨之，包括反对党领袖都得纷纷发表讲话，报纸发表社论，不管你威胁谁，威胁马英九的妻子，马英九的女，威胁谁也不可以，这是暴力，必须去，这是邪恶，这是宾拉登。只有恐怖分子才用这种动不动系个录像带来威胁，动不动把什么人质砍头，蒙面黑面，那是最怯懦者，最邪恶者。可是在台湾，我们给大家看看，到现在今天早上为止，我看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到现在没有为此发表一篇社论，严正谴责这些暴力者，反而引用那些泛蓝的个别立法委员说什么自编自演啊，什么等等，这叫什么报纸？为什么有出现这报纸？就是因为这个报纸就是原来就是暴力的一部分。这个报纸的创办人余纪中、王必武原来都是维护暴力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本身就是世报集团的骨干之一。余纪中、王必武原来的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国时报、联合报原来的社论是在国民党党部确定的，这样的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现在简称联合中国报，对抗台湾。包括我的朋友在上海啊，他写文章说明明在台湾报的报纸盗用我的名字，怎么叫中国时报？这我们才是中国，你在这叫什么中国时报？是不是？这个不尊重这个文明的原则。所以这台湾，说今天为什么敢有这些人用了恐怖心，有暴力这个教育的背景。第二个，有泛蓝的媒体给他们撑腰的这个背景。如果蓝营的报纸，就像自由时报，像其他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基本的人性原则的人和媒体一样，发出严厉的批判的声音，他还敢做吗？成为过街老鼠，他敢做吗？但今天泛蓝的报纸怎么样？今天那个李涛的2100开讲，就是制造这些宾拉登的媒体。我看过报道，那个有个国民党的叫什么一个人，劳工会的会长，什么叫郑奇郑什么村呢？就在那2100开讲说，民进党杀10000都可以，杀10000人，杀一个都是生命啊！10000人多少？在座的各位，是我们这个桌这屋子多少倍啊？上面杀10000人都可以，对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宣扬暴力，李涛 一句话都没有支持他。就这种节目，他喂养出来这种恐吓性的人，喂养出这种暴力的心态。说今天台湾的问题完全是国民党造成的，他不尊重民主的原则，不尊重族裔平等的原则，不尊重真实的原则，不尊重文明的原则。说这样一个政党还要卷土重来，还要统治台湾，这前景是非常令人担忧，这样的前景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今天大家都很关心这场大选到底会怎么样，现在看连彭资政我觉得说他很有道理，他说现在很难说，是五五波，双方势均力敌，各有优势。今天看以我在外部的观察，现在国民党占有四大优势。第一个优势，他有钱。中国有个古语，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台湾那些陈文茜嘛，对不对？但他有多大党产？公布的最保守的估计，他就有这个250多亿，而民进党才有1亿多，250多亿，这个比例不是100对1，200多对1，极不公平的一场选举。他有帮他的党产，有党产就有庄脚，他可以买来，所以这个选举不可以乐观。他有钱，民党没有钱，有时民党总不能发出薪水，这么一个不平等不对称的一场选战。第二个，他占有优势，就是他占有媒体的优势。今天来到台湾，打开报纸红彤彤，打开那个电视蓝兮兮，几乎什么 TVBS 什么中天啊、年代啊等等，很多都是他的，是联合中国报等等都是他的。他每天都歪曲事实，编造新闻，就那些副建中们，大大小小的副建中们正在制造那些假新闻，继续洗脑欺骗。他的媒体占优势。第三个，他占优势，立法院他占优势，但是立法院他占有暂时多数，凡是有利于台湾的议案很难通过。军购案是保卫台湾的，台湾多买一把门锁使台湾更容易安全，他就不让买。为什么？只有你不安全，才能借助共产党的军事威胁阻止台湾人民走向一个正常的国家，就这么想。说立法院占多数，再一个司法界他占多数，已故的这个绿营的重要人士陈进南担任过司法部长，他最了解。他有个说法，台湾的这个法官蓝绿比例是7比3，7个蓝的3个绿的，在美国的法官基本是5比5，没有说那么一面倒的7比3，这是法官。那么检察官呢，台湾有个泛蓝的检察官叫张西怀，去了中国拜访了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的这个检察院的党委书记，跟那个党委书记进行对谈，不知道谈什么，就在这国务机要被起诉之前，估计可能就谈这个问题。这个张西怀曾经发表讲话，在中国把中国称为祖国大陆，后来他否定，中国网页写过，那最后中国为了配合他偷偷删掉了。这个张西怀，那当时这个台湾的检察官发表联署支持张西怀，联署那些人基本是泛蓝的，那台湾一共是1100多个检察官，联署接近800多人，那刚才这个比例接近8比2，比法官还多，是多么不正常。昨天我跟一个那个彭敏先生在一起吃饭，他请了一个大学校长，那我就问他几个，我说你这个大学，你这个教授蓝和绿比例多少？他说大学基本是7比3。我说是你大学独有的现象，还是整个台湾？他说整个台湾的感觉基本是7比3，大学教授10个里头7个是蓝的，3个是绿的。我说大学校长呢？他基本也是7比3，7个蓝的。说教育是这样。这个媒体是这样，那么像立法院是这样，法官是这样，检察官是这样，他们占尽了优势。这就四大优势，不可忽视这项选举，非常难呢。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像台湾民进党这么难，面对这么一个优势，那立陶宛三国独立了，那个专制政党立刻垮台了，人家那些俄国人，那些外省人不像台湾那些外省人，你还要些脸面。人觉得不好，人家回到他认为好的地方，回到莫斯科去了，是不是？那今天的台湾那些，他站在这里说就要捣乱，就不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占有这个优势，四大优势，那怎么办？但不要灰心，绿营也有绿营的四大优势。第一个优势，绿营占有年龄段的优势。今天在座有很多老人，我也很尊敬你们，但是今天我看国民党这些老兵。今年是28、60周年，1947年蒋介石带来的那老兵如果20岁，今年就80岁， 时间不饶人，岁月不饶人。我希望所有老兵能够长寿，但是国民党老兵十年之内基本会消失。我是觉得这些老兵难以改变，绝大多数非常难。那个爱国同心会的人，我告诉他们，在法院多次跟他出庭，我觉得他们没法改变，完全不讲理。在那法庭上，他不穿正常的服装，他穿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迷彩服，大皮靴，扛了一个中华民国国旗，我以为是来演剧的呢，因为我变成一个配角。你说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很羞辱，这些人这什么人呢？站在一起，你说他扛了个旗在这儿，你说怎么办呢？拿他一点办法没有。真的，我说需要精神科医生回来，当时只想到这个问题，是这样一个岁月时间，新一代的二十多岁的这个台湾出生的。没有那么强烈的中国情怀，不像那个连爷爷似的到中国去了，哎，又哭又嚎的在什么祖坟面前，没有。台湾年轻人没那么多情那种情怀，有的更喜欢美国日本那种摇滚音乐，新的东西，西方东西，民主自由的。说在这一点上绿营占有绝对的优势，时间的优势，年龄段的优势。第二条，绿营占有优势，就台湾人的认同，这个钟摆越来越有利于绿营。在过去的十多年，台湾有多次的民调，多次的民调有个共同点，就是认同台湾的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一直往上攀升，不像股票有高有低，一直是牛市涨势。那么在17年前陈总统第一次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30%多，现在7年之后认同自己台湾人接近70%，翻了一番。2004年1月份，联合报公布那个民调，说原来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62%，现在降到19%。2004年，那么这原来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16%，那上升到52%，那是04年，这3年之内，认同自己台湾又在上升。那认同是中国人呢？去年。年初自由时报的民调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的只剩下8.9%，个位数。那最新的数字，我看到林多水前立法委员在自由时报写篇文章，在几个星期前他引述了一个民调，不知道从哪里来，我相信他是不会乱引用。他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已经降到了3.8%，所以这个大的趋势完全有利于绿营。当然说认同自己的台湾人不见得支持民进党，但是一定是多数支持民进党，这个趋势绝对有利于绿营。第三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这个台湾这个居民对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么现在主张用台湾的名字加入联合国的，我看到最新的统计数字是73%，主张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一直在80%以上。那最近这个民进党举办这个陆联公投，这个掏党产公投，这个收集的公投，这个联署原来定的目标大家知道是100万，结果呢突破100万，最后达到200万，后来上升到260万。我最后看到的消息前一段不是最近了，
好奇好
奇，270万，好奇
好，
我估计大选之前会突破300万，很可能。300万就是台湾现有人口小孩婴儿都算上了10%以上，如果合格选民可能会达到20%，相当高的比例。就从这个看，民进党的高层对自己都不是那么特别的信心。100万这个指标，他们一开始没说300万，说后来是看到人民中蕴藏的，包括我们台中，包括我们建国学院，包括张先生，这每天在这个电台上讲，这个蕴藏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民进党绿营的第三个重大的这个优势，这个重大优势。第四个优势就是绿营，大家也很幸运，国民党推出了候选人是马英九。马英九如果在一年前红三军倒扁之前，他刚当上国民党党主席，然后赢得了这个当时的那个县长选举，那时他声望高达80%以上，全世界民主国家在野党领导人80%以上支持率是比较少。那个时候连绿营的有些朋友跟我说，我们基本是放弃了，我们 2012年再建，再干。现在怎么样？马英九的声望就像股票的时候，那是冲到最高点，现在一路的熊市往下下降，是马市还是熊市不知道，反正一直下降往下跑。一种现在是前几个月已经降到40%以下，现在不知道降了多少。为什么降那么快？原来它是个绣花枕头，它那个花是联合报、中国时报、国民党绣上去的。最后大家突然各种事件一出来，发现绣花背后是糟糠。我这次来那个台北，在东京演讲，那在东京的话正好见到一个美国人，是美国副总统钱尼，他原来的副顾问，负责安全，是不是叫史蒂芬·叶子，中文名，他有个中文名叫叶望辉。这个人会说这个北京话，而且好像说的比陈总统还好，因为他当年呢传教士来台湾传教，然后在哪儿学的台语呢？在哪儿学的中文呢？在彰化，不是在东莞城的台北。那他所以他对台湾人很有感情，对台湾很了解。那我就问他，我说台湾选情，你一个外来人你怎么看？他说我有偏见。我说你有什么偏见？他说因为我很不喜欢马英九。我说你怎么不喜欢马英九呢？他那个想法哈，不像施明德说你像个男人好不好？他的说法他没有，他说做政治人物他没有决断能力，没有判断能力，没有 leadership 就没有领导能力。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你看红三军吧，那台湾出了一批红三军，这红三军是个什么东西？用他的话，他说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接受美国人怎么接受一批红三军在街头这么闹？嘿，这个马英九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当然那个时候他也没看过这种书哈，马英九就看什么三民主义大什么什么，哎，他说没有常识。结果他去红山军坐在一起去，开始他也觉得不太对，他说不去。过两天一看，红山军好像势力很大，他又跑到施明德坐到一起了。他特意穿上红衣服，穿上也好吧，离开那个会场不到100米，赶快脱下来，还被记者排到了。这个优柔寡断转了，这就没有个判断的能力，对不对？没有个决断的能力，最后呢没有领导的能力，这由于没有决断判断能力，自然就没有领导能力。现在他说他对国民党没有一个能够整合领导的能力，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样，很多老政治老人，那共产党很多爷爷惹不起，在台湾国民党有连爷爷送爷爷，咱们民进党的秘书是谁爷爷，对不对？因为这国民党弄这种，所以他说他不看好马英九。马英九说马英九这个人有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他没有，还不是说他是个是不是娘娘腔啊，还不重要，重要是没有政治人物所必须那个领导能力。你看美国明年选总统，那么民主党这个可能就是前总统夫人希拉里来出现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现在9个人竞争，9个人全是男的，一个比一个厉害，这9个人谁可能当选呢？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呢，就是我住那个城市的原来的市长，纽约市长朱莉安妮。朱莉安妮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他原来是叫这个检察官出身，很强悍。但朱莉安妮说，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能做成你要求的事情，能达到你这个结果，我给你做市长，你喜不喜欢我把纽约市那个高犯罪率给你降低到非常低。原来我们在纽约开车啊，我们的车门都要写个牌子挂里面 No radio， 我没有收音机，你别撬车。就有的不写他给你撬个车啊，对不对？你再去修很麻烦。现在你到纽约去看，基本没这个牌子了，没人撬车，犯罪率空前的下降。在朱利安尼领导8年做市长2届，纽约成为全美国10大最安全城市之一。原来纽约700万人口，在他上届市长领导下，100万领着福利，明明很好的身体，各种后机取巧领福利。谁的钱？我的钱，纳税人的钱。结果朱利安尼领导8年，把领福利的100万降低到20万。所以朱利安尼说，我当选，我能给做到让你们满意的成果。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不要的成果。你要就投我一票。今天台湾就这样，今天马英九能拿到什么成果？你看看台北市，昨天我在内湖做节目，参加八大什么台电视台，在瑞光路455号，在那叫。一个女孩子主持很好，叫王思琪，她的先生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叫刘什么，王思琪。主持节目说，那晚上约好了是参加彭敏先生这个参会，那个法国有个非常支持台湾的学者高歌福先生来了，我大家也来熟悉熟悉。可是我6:15下了节目，那边是6:30参会，在来饭店，说基本说20分钟也差不多， 结果我7:40才到，这个交通堵塞一塌糊涂。你说我就想马英九啊、郝柏村呢、啊，什么这儿子们怎么做的这个交通？他有什么政绩？马英九没拿出政绩吗？对不对？你怎么当台北市长？还是不靠李前总统举的手，新台湾人又吃台湾米、喝台湾水，他当上以后不知道喝谁的水去了？你这么当然没有政绩啊？你有什么政绩？你有什么领导能力？红山区导演你什么表现？对不对？你没有政绩。第二个，你有什么气质？
是
台湾说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真是有那么多吗？你像在中国的话，马英九如果中国民主了，马英九是选，马英九绝当不上中国领导人。中国的女孩子好像跟台湾女孩子审美标准有些不同，中国女孩喜欢是这个男子汉。中国因为有个演员叫唐国强，比这个好像脸上奶油比马英九还多，结果中国女孩都不喜欢他。中国女孩喜欢一个日本人，喜欢日本一个演员叫高仓健。啊，同样结果高仓健7名，男子汉。高仓健好像不太说话，沉默是金，结果大家喜欢他，男子汉。马英九，你说确实是施明德说了很多错话，很多话都不赞成，但有一句话就是施明德还说的还是挺在点子上，他说像个男人好不好。包括这次的是叫这个庄国荣嘛，为什么大受欢迎？他说真话吗？说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啊，这大家平常说电视不敢说，演讲说不敢说，那庄国荣敢说出真话，大家佩服他。包括他说的谁什么叫说那个郝龙斌是怎么样？
对，那个小妈妈。
啊，因为我看过那个，你知道吗？Google里查的照片，打上郝龙斌，有个郝龙斌和这个马英九两个人比赛手指头，这样俩人比，做那个动作全是那个女孩子动作，好像他俩在谈恋爱似的。这种气质怎么可能？我们不是说女性不好，那有人批评庄国荣说你是侮辱女性，说在美国根本不可能这样批评啊。美国很多政家批评对方，你太那个娘娘腔。不是批评女性，而是批评你本身不具有男性应该有的特点。同时有时候批评那个女人，说你这简直就像是什么太野小子。但不等于是污蔑男性，只是说你应该具备女性，你应该温柔，你不能像野小那么暴霸些。这并不存在的种族性别歧视。这庄国荣先生根本没必要来道歉。你在美国经常批评吗？美国批评英文叫 sissy， 就是你太女人气。就这 CC 的词我到台湾才看到，正好陈文茜英文名叫 CC。 那这样啊，那今天你看马英九从内在到外在，外在的奶油还不重要，那你爹妈给他的长相那怎么办？内在那个气质没有东西。为什么他胸中没有本事？因为他是温室里长大的，国民党一手培养。他爸爸官拜好像是中将是什么很高头头衔呢，什么什么国民党这个会大会的党工的什么这个委员那个主任呢，对不对？而写上墓碑还要什么什么建什么建建筒是建什么建筒画图，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那些意识形态化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人墓碑写上什么统一独立等等问题，哪有人这么写的？疯了吗？你说对不对？那今天马英九这个背景长大，然后保送什么奖学金保送，什么叫保送啊？根本不经过托福吗？不经过 GRE 吗？不经过考试入学吗？对不对？凭着国民党党的那个钱的能力、资源能力，送进哈佛了，这样读的。我看看他写论文呢，他用英文写的最长的论文之一，标题什么知道吗？叫这个台独运动和恐怖主义，把台独把你在座座位当成宾拉登品牌，你说吧，这他是什么个想法？没有任何水准。回到台湾立刻就很快就任命什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蒋经国最高领导人的英文秘书，一路这么走来，他领导过一个县吗？领导过一个乡吗？对不对？只当了几天几任这个台北市长而已，他有什么具体领导能力？台北市长没有政绩，他没有个能力，他不了解基层是怎么样，所以他变来变去，他没有水准，所以才产生他说话几乎说很多错话，错到离谱。他对台湾的民选总统陈总统他说什么？你别看马英九好像长得很温柔的样子，那时候都不温柔了，说什么死得很难看，说得很难听。可是对中国的独裁者胡锦涛他怎么说？赞美，他说希望我们国民党多出几个胡锦涛，共产党多出几个胡锦涛。今天德国人敢说希望我们德国人多出几个希特勒？荒唐，你说什么呢？这个人头脑不清楚，就这么一个人 来选这个要当台湾的总统。确实就像谢志伟先生他演讲说，他非常荒唐，当年那些他在美国打小报告国民党欺压台湾人民杀害陈文成的时候，他就飞黄腾达，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个鹰犬，统治机器上一个零件，今天他就来统治台湾。而且如果他当选，他跟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在自由选举情况下被台湾人民选择的，我你不要再谴责我是外来政权，你自由投票选择了我，我就不是外来政权，而且你选择了我，我就可以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跟共产党签协议，非常可怕的情景。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我怎么跟他辩论，他说我选举的，你尊不尊重民主原则？尊重，那我就选举，我是民选总统，我民选总统就有权利代表台湾签协议，你怎么办？你再等四年，这四年他要出卖台湾，你怎么办？有时候说不要说政治的问题，就这个人当选台湾的总统，说句老话，就是这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杨医师，包括对这个张先生，对所有台湾男性的侮辱，用他来代表我们台湾的男人接受吗？荒唐，这么一个没有水准的人，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代表了旧势力，而他说了，他如果当选，他要把大中制胜这个牌子拿回来。你不要觉得他在开玩笑啊！好，你这个两蒋的这个坟墓撤了兵了，他在派兵，对吧？这个两蒋坟墓派兵保守保卫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派那么大活人保护两个尸体，两个人，这荒唐的事情啊！别说这个，包括那个国父纪念馆的，我是中日纪念堂，我没进去过，我不想看那些东西。我看过那个所谓国父纪念馆，这个假国父怎么回事？怎么跟台湾毫无关系？在1924年就死了，24年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他跟台湾毫无关系，怎么台湾的国父呢？对不对？这是国民党认贼作父，哪来的国父？哎，我一看很惊讶，他一个大石头雕像，你们去过看了哈？旁边四个卫兵搁那站着守卫，而且换班倒，说将近100人。我当时相当觉得荒唐，怎么大活人倒个石头啊？你在美国的话，那有去那个华盛顿杰弗森纪念馆、林肯纪念堂，哪有士兵活人保护的，对不对？谁偷石头干什么的，对不对？我说这国民党应该，我说跟我认识个立法委员很好，很欣赏他，林崇博。我说你应该提案林委员，说这个要撤销，如果他不同意，派另外四个人，就连战、宋楚瑜、马英九，这个就现在吴伯雄，他们四个人去干。所以各有这四个优势，看谁发挥的最好。关键就在于，不在于泛蓝占多大优势，关键在于绿营能不能团结。现在我就是在为座各位很多是深绿，可能有些人对这个谢先生一些政见、宪法一中、三通、经济有些不同意、不满。那我同样是，我也坦率告诉各位，大家知道，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我是支持刘锡坤
台湾
的啊，我知道他比较更像台湾人，那么更是体现台湾那种那个坚持台湾证明之前那个价值。但初选我就写文章，初选结束了，不管这四个人选出是谁，是吕秀莲，我们要支持啊。我不赞成那个这个，有人说穿裙子不适合当三级统帅，照样女性优秀。那么你像以色列原来总统梅厄夫人女性，那么这个原来英国伟大政治家我非常欣赏撒切尔夫人女性，现在德国总理梅克尔，你们不觉得比那法国总统优秀吗？法国总统到北京去霸台湾，可是那个德国总理为什么？他东德出生长大，认识共产党。说今天开始，我说谁出现谁做民党候选人，我们要放弃那些争取支持他。今天我特别想跟各位说，必须支持谢长廷。我们在登基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就提我们不回投票，我们很困难，我们不能接受。我说你不回投票，你就等于投给了马英九一票，你弃权就是马英九当选，你接不接受？对不对？你接不接受奶油？他们不接受，对不对？我接不接受国民党？不接受，不接受就得支持谢长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必须支持他。因为支持他就是支持两个字：台湾。必须得支持谢长廷，让他当选，对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监督他？3月23号。所以做生意在做，包括杨医师，你说治病有个特点就是要 timing 时间差，这个时间不能弄错，顺序不能弄错。3月23号之前，我们全力支持谢长廷。3月23号当选第一天，我们再来监督，再来批评，这个程序不能弄错。但是他们说我们可以监督马英九，监督不了，马英九不听台湾人的，马英九听共产党的， 你监督不了，所以必须要谢长廷先生高票当选，支持谢长廷就支持台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全力支持打赢这一战，支持台湾，这台湾也。说我在介绍和平，我跟我辩论说这我们得什么意见？我说我就讲这个道理，我支持过游击困难，那现在我是这样，必须顾全大局，大局就是台湾要赢。现在谢长廷，我不相信谢长廷先生会出卖台湾，不可能。我看过当年他跟张孝言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辩论，他很多想法可能有他的想法，但是本质上他会来帮助台湾，保护台湾。马英九本质上要纵极统一，对不对？包括最近你看这个庄和子立法委员，那个争取的立法委员，他爆料，他发现一个内幕，那个是谁？肖万长吗？跟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熙光秘密会见，秘密就不好事，听说秘密，为什么不敢公开？跟他干什么？跟他要合作，阻止台湾人一阶段投票。为什么要二阶段？因为二阶段尽量的降低你的投票的热情，投票努力降低这个投票的数字，让公投不过关，让世界知道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台湾人不愿意加入联合国，让共产党高兴，这么一个目的，然后共产党高兴，国民党照样高兴。你看看中国的报纸，从来不批判国民党的反联公投，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联也是台独，也是台独，强调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台湾正常国家是法理台独，都是台独，但他为什么不批判那个台独？他们早都交换过意见，早都商量好了，我说是假的，派台湾人骗台湾人选票的，不仅骗选票，同时用这个方法使民进党提出了陆联共同失败，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看他们在采取这个方式，咱秘密来见面，包括这次马英九去日本，我在日本听到朋友说，他根本不是去做其他工作，做什么？跟中国国台办副主任叶克东去见面。日本记者正在调查，说第一个，马英九去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国台办主任要去呢？他俩时间怎么赶到一块儿呢？这么巧吗？第二个，这个叶克东不是一般人物啊，原来胡锦涛做共青团书记的时候，叶克东是他秘书，是胡锦涛嫡系啊。胡锦涛这个时候把他最重要的助手派出来干什么？第三个，这个叶克东，马英九在从东京那天是22号，那么这个叶克东22号抵达东京，他说是跟日本人有关方面，日本政府要交流。可是就台湾那个日本的台湾朋友告诉我，23号台湾是日本放假呀，劳动节连放3天呢，他见什么呢？他不可能就选择这个时候来放假来，他也不来度假，也不是来参观靖国神社来了，他干什么来了？那更可能是见马英九。第四个，马英九在22号晚上，国民党当地给他举办了欢迎参会，几百人，五千日元的餐券，结果吃一万日元的高级日本料理，国民党有钱。然后大家等着，好几百人等马英九讲话。我今天没迟到吧，是吧？可马英九迟到，
迟到
不是10分钟，不是20分钟，不是30分钟，不是40分钟，迟到45分钟。今天我在这里演讲，迟到45分钟，你们看到都走了。马英九迟到干什么去了？怎么说？这日本人是很守时的，很法治的，在日本的这个华人也是遵守，怎么他不来呢？干什么去了？那么重要？日本记者判断就可能去见这个中国国台办主任。那马振营的解释说，他们去见一个叫高桥雅二的人。那我跟日本朋友马上调查，高桥雅二是什么人？是日本交流协会理事长，是三流政治家，不是任何官员，也不是议员。他怎么能那么重要？说这个人只要105分钟，最多10分钟打发掉，怎么能45分钟？就可能是见这个事情，日本记者还在调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对选情会有相当影响。那大选之前，你跑去跟中国的对台办，对台办什么？就是威胁瓦解统战台湾的专门办公室，对外叫对台办，对内叫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这是马英九。那现在萧万长去见谁？见美国方面，干什么？阻止台湾公投入联，全在做这功能。说今天马英九这么个水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绿营很大一个优势。一步步大家知道，包括最近有两本书吗？一本是陈医生主编的，陈医生嘛，主编一本关于马英九，大家凭马英九的文章汇编。还有一本书，那个作者我名字没记住，叫马英九，这个叫什么？马英九这个人，还是值得看一看。包括尤其最近有个叫叶舞台这个袋子。他很值得看一看，看看马英九用笔名叶舞台写文章，这个整个他的过程，他都没有水准的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人？看看那个绣花枕头里边是什么东西，一粒粒好好看清楚。 就这样互相有四个优势，那关键就看绿营内部能不能团结，不要老什么事情啊，陈总统做的不好，这个不好，老有什么这个亲历学者啊，什么所谓亲历学者，这个不满意，这个跳出来，我们中立派，我们保证没有的。台湾在统独问题，在国家认同问题，没有中立可言，没有和解可言。在美国的话，如果有一部分人说我们不认同美国，英国是我们的家园，对，我们将来跟英国东西统一，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不是美国人，没个和解，不能和解，只能是两条，要不就战胜他，让他清醒，让他能够有新的认同，要不就欢送他，你离开美国，你去伦敦，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不存在和解。今天绿营内部必须要团结，同时必须不能跟着泛蓝的调子来唱衰台湾。注意到台湾内部有些人，包括以前的前总统，都讲到台湾人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台湾人吃不饱？哪来的吃不饱啊？这根本不真实啊！高台中有没有吃饱的？你们见过有哪个人吃饱的？如果有的话，我今天高台南我都不去了，我专门去看看他吃饱的，他怎么吃饱的？是不是减肥？台湾哪有吃饱啊？我前一段去巴西演讲，圣保罗，我研究一下巴西，巴西的人口是1.8亿，是台湾的八倍。巴西的人口土地面积851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接近几百倍，200多倍。但是巴西全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在全世界排第5位，第大国，先争取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可是这个国家的外汇存底才1200多亿，不到台湾2600多亿的一半。这个国家人均收入4900美元，不到台湾人均收入16000的1/3。可是这么一个贫穷落后正在发展的国家，没听说有吃不饱的，极少一部分女士就为了减肥不吃才吃不饱，没有吃不饱的。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发展了20年，中国人均收入是1000美元左右，可是中国到现在没听说有吃不饱的。美国也差不多有几万无家可归的人 homeland 在街头，也都吃得相当饱。在美国你知道吗，凡是吃得很胖的人都是很穷的人，因为富人都很注意要吃健康食品，还要吃那个不用农药制造那个什么 organic， 只有说穷人不管，上麦当娜吃汉堡哥怎么吃垃圾食物，说越胖越穷，这根本没有吃饱的，不存在的问题。那台湾怎么有吃饱？哪里有吃饱？根本没有。什么叫活不下去了？哪有活不下去？你每年活不下去了，它是疾病啊，忧郁症啊，对不对？哪有？全是唱出来台湾。今天就是必须注意到，不能跟着泛蓝这个调子唱出来台湾。包括有些政治领导人物原来很好的，很支持台湾的，现在也跟着泛蓝调子喊什么那个活不下去、吃不饱啊，什么陈水扁总统把国家搞这么糟，哪里走？我到台湾走一圈，从南到北，感觉非常好。只要不看报纸，不打开电视，台湾是真是非常好。所以陈总统说，他如果他不看那个报纸，非常对，不看那报纸不交心，心情非常平静，非常好，很平静。包括他也担心说是有没有危险，什么危险也没有，那危险都在报纸上泛蓝渲染，不看就好了，或者看明白就好了。因为看台湾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后来台湾上季度第三季度这个经济增长率，看台湾看三个数字，不要看个别人，他说我破产了，活不下去，那你无能啊，你投资错误，对不对？你该破产了，那别人还有发财的呢。陈总统当总统那年，台湾的股票一度降到5000之下，前一段涨到9800了，对不对？这段又降一下，那也是9000左右，很可能明年320涨到10000，突破10000呢。总统执政8年，股票翻了一番，怎么就不好？这最重要的数字。第二个数字就是说你在陈总统2000年当选那年，你投资了500块钱，现在变成1000了，翻了一番，还是比他更多，他越钱滚钱的股票。第二个数字就是人均收入，台湾人均收入16000，是中国的16倍，是巴西的3倍，怎么就不好？最重要看一个国家看人均收入。你中国也是，他们中国强大了，你别看我强大，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现在1000美元，每个人平均每天只收入2美元的6亿人，每天收入只有1美元的2亿人，这是对国家现状。你要看每个人的生活，不要看那个那些共产党统计数字。在台湾不要看个别人，今天是跟陈总统呛虾，明天说他活不下去了，像陈总统说活不下去怎么还来看音乐大展呢，要买音响呢，怎么可能呢？这个要看这个真正的统计数据，看人均收入，看股票，另外看经济发展率。上季度的经济发展率是4点多少了，是过去这几年最高的，这才是实的数字，而不是个别人他的感觉，他出于某种原因他的财力，那不重要，他不重要。而且很多他失败是个人的原因，像在美国人不接受谁说你这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那那么多发财，你怎么没发财？经济不好，你喊你自己原因。美国人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不要来那个那什么，这样的。说就最后结论，我就说要看到台湾好的一面，有几个两个数字，我说完结束了演讲。第一个就是大家讲经济，最重要是讲信誉。台湾的信用卡你知道多少个吗？台湾平均每个人2300万人口，平均每个人的信用卡拥有1.11个，每个人有1.11个这个信用卡，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第二个，台湾人拥有这个，啊，说错了，这个数字错了，每个人拥有信用卡是2.8个，我说少了，每个人平均每个台湾人拥有信用卡2.8个。第二个数字，台湾人拥有手机量全世界第一，美国平均是一共有49%有手机。台湾人呢，平均每个人是有1.11个手机，1.11个手机，信息最流通最快。另外，储蓄率台湾也不是很高，中国最高，全世界最高，45%。就挣了1000块钱，450块钱要存起来，为什么？对未来没有信心，这个国家没有信心。台湾属于低储蓄率，对这个未来有信心。当然，美国没有美国低，美国你知道多低吗？美国去年的大众储蓄率-0.5%。-0.5%，美国人有钱就花，没钱贷款先花。为什么对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我说必须要对这个台湾有信心，对自己要有信心。这场大选现在蓝绿比例，基本的外边的分析，如果客观来说，是绿的盘是大于蓝的盘，略大一些。关键这个绿的盘，大家是不是都出来投票？如果都来投票，谢长廷先就赢。如果一部分人就含泪啊，含这个含那个的时候，含着这个牛奶不花就不来投票，那就麻烦。关键就是士气就是必看的大局，大局就是你别谈谢长廷什么政见，那些不重要，重要只有民进党赢，才是台湾能够继续走向正常国家的前提条件。如果他不赢，马英九来什么都没得谈，而且前景的可怕性超过你们的想象力。你们不要低估了马英九，他好像笑眯眯的，好像有些泛蓝女孩见他就尖叫的，好像他很善良的样子。你看看他那些传记，看看他历史，他可不是那个善良的人。他当年连个宪法改革不同意，总统直选不同意，在海外做职业学生监视那些个主张台湾民主自由的，这不说他真的当选，跟共产党会签什么，会用合理合法的名义怎么出卖台湾，非常严重。说大家只要这个绿盘大家团结，能认清大局，顾全大局，都来投票，我觉得他赢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我借用谢志伟那先生有句说法来结束讲。谢志伟说，国民党、民进党都是三来政党，来去的来，来来大饭店的来。说国民党呢，心态是外来，然后是动作是乱来，结果被选的下来。那民进党呢，是这个民主，用民主眼光看未来，然后是呢动作是人民站起来，最后是呢就欢喜看未来。他充满信心，我们欢喜的心情看台湾的未来。说句老话，我都很羡慕你们。台湾仅仅结束党禁暴禁才20年，一个政党民进党刚刚建立才20年多一点，已经执政了7年多，而且早都取消了黑名单，而中国我还在黑名单，现在还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取消黑名单，多少年中国能够有建国学院，中国的杨医师和张明嘴能够有机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自由的讲话，哪一年？别人都问我哪一年，我说我也不是宋其立，没办法回答。但是看到你们，为你们感到真是很高幸运，可以自由的讲话，用选票，只要大家都出了投票，台湾一定会赢，因为台湾站在历史、世界人类发展这个趋势上，这个趋势就是动算的原则取代清算，大家一起来动算，结束国民党，拒绝马英九，建立一个新的正常化的台湾。谢谢各位。
OK， 好，那今晚从自己的其他一些钢铁哈，还是其他的问题？
好，
像各位，那来几秒哈，每个人给2分钟，不要超过3分钟的这个啊问题提出来嘛。来，准备 ，OK， 好，好，一、三、二、三，三个先过来，那三个问题，好，你排第三号，你得
一个人
得
就好了，
一三个，张海良提问完了，我们就开始请曹先生总和的这个解答。好，请。
欢迎曹先生，欢迎咱台湾台湾各位建国朋友。咱大家甲这个曹先生鼓掌一下哈。欢迎咱台中的这个大家在乡亲会当在热烈来参与这个集会。 哦，谢谢。啊，我本身住南区，我姓林，或者林业川。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曹先生者吼，就是讲为着咱高雄选举迄个行路工讲免钱，啊，请这个曹先生来甲咱大家来解说这点到底是啥物原因？谢谢。高雄的走路工会啦，哦，说不用钱，不用行文，不行文对啦，
走路工会
不用法人队。好，啊，请问曹先生，谢谢。
好，第一位，第二位，请。
我发考卷了。哎呀，曹先生，请教你哈，台湾目前哈，咱阮台湾目前面对两只狗 ，Mad Dog， from China， 中国疯狗，然后另外一只狗是美国狼犬。那中国狼犬哈，它要咬台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狼犬。他现在是替中国当走狗在咬台湾，你看台湾是要拿棍子揍他呢，还是要拿什么东西捶他？但是要揍他捶他，台湾都没无迄个气力盖吃饼，经济、武力、文化、教育都依赖美国，你看怎么办？啊，未来谢长廷当选之后，你看台湾是爱介绍不要那个美国盘乱。啊，第一个问题是。陈生，你刚刚讲一个你政治评论家，你觉得听得懂台语的重要性，你感觉是多位好多些吗？
哦，对，第三位老请，咱后边等候，等下问题了，先让这个继续。
这个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请教曹先生。最近我们听到这个很多新闻的报道，说这个科索沃啊是在追求这个独立。那么他们科索沃的追求独立，科索沃这个国家呢跟台湾很相似，那本地的这个人大概有占80%，外来的有20%。当然对塞尔维亚来讲他是反对，俄国人是反对，但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支持，甚至联合国要派维和部队去维持和平。相反的，我们台湾要追求独立，为什么那么困难？美国在反对，我们连入联公投都要反对，这原因在哪里？那么台湾有没有办法来突破这个困境？台湾应该如何来做？谢谢。
好，等一下再问题，稍等一下。
第一个走路工事件哈，其实呢，看大家在座各位可能比我看得更清楚。那明明是这个泛蓝的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者。这一点他们也承认是他的支持，而他发钱被录下来了，这两都是事实。那法官最后认定是法官的问题，什么法官的问题？是我刚才谈到陈定南前法务部长提到的问题，7-3的问题。当三分的蓝营的人呢不坚持是法律公正的原则，而是意识形态来判案，这才是问题。包括你陈总统的国务机要废案呢，陈总统提出来那些有关卷宗应该交回来，那台湾那个台北的高等法院就拒绝。否决了这个要求，那最高法院昨天吗？昨天最新消息，台湾最高法院判决等于否定了台北高等法院的原来的裁决，等于终审判决，你必须总统有对国家机密的绝对的主导权。在美国同样是这样的，总统的机密就是归总统，不能随便你就可以你怎么样？说看今天还是这个走路工事件反噬背后法律是不是公正的问题，这个法律公正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还走，但是怎么改变？一步步改变，但是需要批评的声音，对法官那个不公正。做出了判决，应该批评，应该抗议。但是好在就是陈菊这个市长，这个选举最后选举是赢了。我在美国看了以后非常替他高兴。当年他选举赢的时候，我就写了篇文章，叫是高雄赢了，台湾赢了。那当时如果高雄输了，那个局面可不是今天这个局面呢，更艰难呢。那国民党呢，简直这个更加嚣张，而且内部绿营内部。可能陈总统的处境会更加艰难，陈总统处境的艰难最后变成民进党的艰难，民进党艰难变成绿营的艰难，是这么个连锁的反应。那为什么在洪山区导扁的时候，我连续写了几篇自由时报的信息专论和这个专栏文章，包括标题是导扁就是导台湾的民主，因为明显你他们现在导扁就通过导扁导民进党导台湾导绿营，这时候必须要保护陈总统，这从这个绿营的角度，第二从民主的角度。民选的640万张选票选出来，怎么可以用100万网络联署的人，那是红衫衣的人，穿个红衣服就把给总统推翻，怎么可以啊？ 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说关键就是像走漏工事件，还是反映台湾司法的问题，这中国要改变，发出批评的声音。第二个还有两，第三个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这个美国。那现在大家都对这个在台协会卜瑞光的讲话不满意。那昨天我在上电视节目还说，我说这个谢长廷先生还比较客气，他说他还是听得很温暖。我说我听了一点没有温暖的感觉，我很气愤，就是尤其我从美国来的，这是我们美国的这个派出的官员，是美国人的耻辱，他不支持民主的原则，不支持民主台湾，台湾被这么打压，他来说这个话，三重错误。第一个，他违背主权原则，台湾是个主权的国家，凭什么你可以说三道四，你可以决定美国台湾的命运？台湾不是美国第五十州，包括你像那个台湾有两位这个相当这个强烈的深绿的叫林志成。他是强调这个台湾就会变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啊什么，我是不同意的。台湾就属于台湾人民，不应该属于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一个州。你看这样的话，美国确实对官员这个讲话，第一违背主权原则，第二违背公平的原则。那你为什么支持科索沃的独立？科索沃的人口在200万，不到台湾的1/11，你为什么支持科索沃独立而不支持台湾？科索沃原来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它是一部分独立出来，你支持这边从来不是它的一部分，要成为正常国家，你不支持还来干涉，你违背公平的原则。第三个，你违背民主的原则。什么民主？就当地人民决定，民族自决。科索沃还是这个塞尔维亚，还是这个包括那个叫中国翻成黑山共和国，台湾翻成蒙特内国罗，包括你说那个立陶宛三小国都是人民决定。那美国当年这个卜瑞光，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可以问他，那你要不要反对美国当年独立啊？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认为你是英国的一部分？美国人为什么当年可以有独立呢？而且他打了一仗呢，美国当时300万人口死了好几万人呢，对不对？大家看看陈雪原先生翻译那本常识那本书，那非常的艰难的。而当时的美国内部，包括华盛顿将军，美国的开国元首，当年都是统派。他都不战胜独立的，他都被这个洗脑，说行吗？可以吗？能成吗？是看了潘恩这本书常识，说结果他觉得他就教育了他。最后战争打最艰难的时候，是全体将军，讲起的官兵，所谓官兵那时候美国这个真是这个美国人本地人没有什么军队这个将领，都是这些个大家平常打猎的人集合到一起，这个最大的官就是上校，没有将军，而又很奇特，美国人拿着武器。你知道美国的上校什么背景吗？美国全部的上校除了几个之外，全部都是牧师。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在这能打败英国吗？有一条，上帝保佑他。怎么保佑他？他们那个打枪啊，要垫着肩膀垫得稳，垫枪那个架子什么呢？是圣经。当时没有这高级的垫枪，用每个人发个圣经垫着肩膀，还有那个来福枪，这样打能打得稳。说美国人连牧师的做上校，为了自己国家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认可牺牲多少人打一仗。台湾还没有打仗啊，他没有拿起武器啊，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怕那个怕，怕什么？就你不自己争取，你怎么可能成？什么事都靠自己争取，因为美国没有用，你骂一天的卜瑞光，你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得想我自己啊。那大家说科索沃，说美国人是狼是狗，你可以骂他，但是问题是科索沃为什么美国支持了？有一条跟台湾不一样，他的本地人占80%以上，他的外省人塞尔维亚10%左右。那今天跟台湾差不多，台湾本地人才84%、85%，外省人才14%，比例差不多。但为什么人家跟台湾不同呢？他的本地人历来的民调从来都超过95%以上支持独立。这从这意义上说，台湾的问题，我们关上门说是台湾自己的问题。你85%的台湾人，你现在35%在支持国民党吗？根本是认贼作父啊，根本不清楚啊。对不对？还支持一个绿岛的政权，关押博洋，关押无数人，28元凶的政权呢？这马云有什么？马云有的父亲国民党的党工啊，郝龙斌什么？郝龙斌的爸爸是国民党的，等国民党专制经常重要领袖，国防部长啊。虽然一个政党，怎么还能选择他？这是必须要觉醒啊！当然说这样批评台湾人也不公平，为什么？那是科索沃人没有经过外来党的那么长期的洗脑，台湾这个洗脑，因为我对洗脑非常有感受，我在共产党被洗过脑了。天天早上起来看人民日报，听新华社，我说那叫有毒早餐，吃了以后晚上变成毒品，完了变成什么都不清楚了。今天台湾人家那个中央社是原来国民党的，早早都是那个洗脑，那怎么办？在座像杨医师都是做医生的，医生就是你给麻醉病人麻醉了，深深的麻醉，你比想象一下恢复记忆啊， 取消这麻醉啊，有感觉像拔牙似的，打了麻醉，这打得太沉的话，几天都不知道没感觉，是这个喝这个牛奶木瓜你不知道喝什么，你必须要恢复这个记忆，说这个话要争取，还有信心。说今天我们说，与其是埋怨美国，埋怨其他国家，强调自己内部。那科索沃为什么？科索沃的内部本地人在80%以上，这80%的95%以上，最新民调今年2月份联合国做的，96%的本地人主张台湾独立，主张那科索沃独立，赞成统一的2.9%不到3%，这才成成嘛。说今天必须像李先生说的，要认同自己台湾达到75%，那这样才可能成。我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说，但是美国了。美国那个官员不代表全体的美国，美国分四个层次，第一个政府，第二国会，第三个是媒体，第四个是民众。美国老百姓支持台湾的，美国老百姓的民调不久前说，如果台湾入联公投通过了，台湾加入联合国，台湾民加入国，赞不赞成？赞成了61%，接近2%。那我刚刚从日本过来，日本更高，因为日本深受中国侵害，中国打压，所以他能理解台湾人的痛苦。现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日本人占81%，所以你看老百姓的声音，当官的不代表全体老百姓的，他有很多国家利益，而老百姓什么利益？老百姓就是这本书的利益，就是常识。我根本不管你那个什么意识形态，我就从常识讲的。常识，台湾那么大国家，按人口比例全世界占47位，台湾的进出口都在全世界前20名，全球20多国家，前一段世界上评比台湾的经济竞争能力占全球第14名，中国34名，比中国提早了20名。这样国家当然一个就是联合国，对不对？美国人现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占61%，但是只有1%的美国人知道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他们觉得当然就是了，说怎么能不是呢？那包括我的邻居9月15号在纽约举行一个这个台湾人说入联公投游行，请我去讲话，讲完话以后我太太说，哎呀，你的严重关节炎，你搭这个车坐过去吧，从曼哈顿这头走那头要走1个半小时，你能走？我从来没走过，因为不需要走吗？但我想那么多人都在游行，我怎么可以，我怎么也走过去，走完以后回家躺了一下午，我这腿疼啊，这就知道这逞英雄不好逞。我就说呢，那我们邻居说你怎么去干什么？我说台湾，他说台湾怎么不是联合国成员呢？他很惊讶，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必须得发出这个声音，必须得像科索沃那样，本地人多数绝对支持台湾独立，不能说台湾独立啊，什么台湾也是独立的国家，台湾没有什么正常的国家，像美国人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人说的真话，台湾美国人说，美国人说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是真话。中华民国当然不是国家，早都名存实亡了。美国官员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其实也是真话。从法律意义上，因为台湾只是个地名，你还没把台湾变成一个国家的名字。现在最需要就把台湾这个地名变成国家的名字，变成的前提必须立法院占多数，总统是绿营的才有可能。说这个我们尤其是埋怨美国人，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辩论，我们可以批评，尤其是这个像这个在台协会蒲瑞光讲话之后。因为我们的建国学院台湾社一个主持人到台湾美国在台协会门口抗议，我们不要像南韩不烧的汽车，也不要说刚才说是用棍子打用什么打那蒲瑞光啊，我们就要举牌抗议，我们不接受蒲瑞光这种说法，我们抗议蒲瑞光，我们要求换人，蒲瑞光不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蒲瑞光只了解马英九啊马小九啊什么什么萧万长萧短长，你就了解他们想，不了解我们台湾人想法，不了解我们南部想，不了解我们台中人想，我们抗议，我要求美国换人，这个要抗议，这方面抗议我们太少。你像南韩，你看有点什么事情早都抗议了，人很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台湾人还太老实了，应该是学西方的民主，我们不要暴力，但是要表达声音。不同，像媒体一报道，西华美联社一报道，法新社一报道，照片过去，你看前面这个好像黑手是张正梅啊，站着去。那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法，尤其是去抱怨，应该采取有理有据的抗议的方法，同时还要重点放在内部，只有内部发出强大的声音，才可能被世界上了解和支持。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庆女士，她7月份在洛杉矶演讲，她说什么？台湾人必须发出清晰的信号，告诉世界你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才能支持。你现在发出混乱的信号，如果这次入联公投失败，那到底全世界知道台湾到底什么想法呀、啊？有几个外国人说很长期的能像我这样，那一次次来呀、啊，在外边看看报纸，根本不知道台湾到底要什么。可能多数台湾人想保持现状吧，不想加入联合国吧。说不能发出错误的信号，发出清晰的信号。所以问题必须要在内部，必须要战胜国民党，拒绝马英九，台湾才有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谢谢各位。
来继续三啊，一二三啊，等一下哦，来休战了哈。刚才我们曹先生啊，光一直在特别啊推荐什么陈水扁变异的一个尝试，他都没给你讲一大篇。来来，作家刚消和无人，基本前啊。理性的歧途啊，这是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曹文写的。请问地线稳住笑，地线稳住快
去啦，我一定会照来，一千块，来来，特别便宜啦，刚
别一千，我今晚可能我也先交代，交代回去嘛，马上，我不写的这个。总共记得带了50本，那但是我希望会留给曹先生签名。那等一下哈、有空在旁边自己登记一下，他会写哦。
那个李行刚、
志梅先生、曹文新还是孟静女士，他会帮你们签名。他单拿个铁文铁吸干，下一个签名，当然我需要签名，小电话贴你。那个哦，我们陈教授请请完一休带，我们不问。来，他多少多少钱哈？等一下之后要登记书可以到旁边，我们服务员帮你登记，明天想要我就请曹文新帮你们签名，需要叫波鬼的哈、来，刚才三个问题，我刚才讲叫一机三好来，想想好想来嘛，赶快能问经济三文经一来接手链的问题哈。
我要请教那个曹长青先生哦，因为我们
一通的练故，
大家都知道哈、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啊。其实是一部砍砍杀杀的历史哈、那我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特性哈、我想请教那个曹长青先生，在目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
现在那个地点是多少？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
哈，在陷入丁力回合的这个砍砍杀杀的这个轮回的几率多少？因为这个可能牵涉到影响到台湾也蛮大的一个大问题哈。我针对这个问题请教那个曹长青先生，能够具体的观察哈，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砍砍杀这个循环多长时间？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历史我们知道的，但就是一部砍砍杀杀的历史嘛哈。那么就是说，就针对目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啊，他在陷入另一回合的砍砍杀杀的几率的到底有多少？在目前，谢谢。
那请教位。
想请教那个董先生，就是以你从美国的那种经验，还有或者是全世界这种历史的演进来看，那你怎么看待资本主义跟民主法治的？有没有他们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有一个很好的对话？还是说这两个完全对立？那以这两个观点来看台湾的话，台湾有没有办法能够发展出一个能够国富民强，然后又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好，先好，各位台湾乡亲大家好。我们知道曹先生呢一直是很高级的一个政论专家，同时呢他站在美国地上地呢来观察我们台海两岸呢比较清晰。那么我最近精神上有一些错乱，因为之前大概六年前台联党成立的时候，他办几次论坛曹先生都有参与，那么他们的精神领袖以前总统呢最近一两年讲话颠三倒四，弄得我不知道最近的党团选票我们到底要投给真正地的民进党，或者是怕台联党倒掉多少给他一票两票，我不会投。那所以我想请教曹先生，是不是给我们金币的一个分析，到底台联党现在那么多人退党，然后李登辉讲三讲四的，说三道四的，我们有点精神错乱，希望你给我们指教，谢谢。
好，谢。哦，小贵啊，这个问题啊，再说大概问到我们心坎里面，以一个常常在跑国际的国际观看台湾这两个大小岛，就是蛮重要的。那请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个朋友说中国历史砍砍杀杀这个循环期，这次会怎么样？当然是说中国说是文明古国，其实严格来说，中国整个历史基本是个暴力循环的历史， 他没有动算，没有人民选择，没有法治，没有老百姓当家做主，全是皇帝的历史。然后农民起义，杀了以后，他做了新的皇帝，统治以后腐败，腐败以后不行了，又起义，来回这么轮回。共产党也是靠暴力建立政权的，打败国民党，两家都使用暴力，两个都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全国普选，现在也是暴力政党。所以为什么用飞弹瞄准台湾？它的本性就是暴力的。那现在美国、中国这个循环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能对台湾动武？我上次在这演讲特别讲了这个观点，讲了很长，就是他有想动武、武力吞并台湾的企图，一直有，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因为有个美国在。台湾根本不是蒋家父子保护了台湾安全，马英九的这个说法、吴伯雄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真实。马英九就说了，我们要吃果子，要感恩，感恩是个树头，谢树头，拜树头，就说那个树头就是蒋介石。他说是蒋介石功大于过，功大于过三个标准：第一个，保持了台湾的安全；第二，保护了台湾的稳定；第三，保证了台湾的这繁荣。按照这个三个标准，中国要给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都得盖这个纪念堂，他们是中国安全，没有外敌侵略。中国稳定，暴力统治哪也不稳定啊，这么多力道当然稳定了。第三个，中国繁荣，现中国经济崛起，他们回避了根本的问题，就是自由。台湾没有自由，中国没有自由，他怎么样拜这个树头呢？而从安全的角度，也不是蒋介石使台湾安全。你们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叫张超英，不久前去世了，原来是驻日本的新闻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叫宫廷兵什么90号。他祖父原来是台湾的巨商，是这个煤矿大王。当时蒋介石的保密局长，就警察头子，原来是戴笠，飞机失事摔死了。接班人是毛人凤，毛人凤到了台北就住在他家，在他家做办公室。毛人凤告诉他祖父，我们准备逃跑，中国军队打过来，解放军打过我们逃跑，我们在宜兰放好了船只，你要跟着老总统逃，因为他是巨富。说明国民党当时准备逃的，准备把台湾人民都不管的。只不过为什么没逃？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中国打不过美国才放弃了。是美国的存在才保护了台湾安全，根本不是老蒋，他完全违背历史的真实。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跟中国签署上海公报，当时毛泽东说台湾问题100年以后再说，那时候台湾蒋介石毛泽东已经80左右了，100年以后再说，说明他觉得对他活着解决台湾的毫无信心，完全放弃。为什么？因为打不败美国，是美国的存在保护了台湾安全，根本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小蒋，更不是国民党。是这么一个原因。说今天中国能不能打，有没有暴力循环？因为有美国在。以我对美国的了解，今后50年还是美国人的时期，经济的强大，军事的强大，包括美国人对国家有信心，存款不存，负存款率，我有信心，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保护了台湾，根本不是。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美国不可接受，为什么不支持台湾独立？他有自己的考虑。美国总统第一考虑的不是台湾人民的利益，美国总统第一考虑是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国家的安全。今天美国911在我居住这个城市，两座世贸大厦就给炸掉了，3000人炸死了，都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几分钟之内全部就从这地球上消失了，永远消失。美国不能接受，必须打赢反恐战争，不能允许北韩、伊朗发展核子武器。可是打了反恐战争就需要中国合作，他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他捣乱，他否定，你怎么办？说美国在某一方做出妥协，说不可能把台湾利益作为第一利益，把美国利益作为第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体谅美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也把美国利益作台湾利益第一位？不是，我们要学习以色列。以色列和美国发生矛盾的时候，以色列的领导人从来把以色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不是美国。任何跟美国冲突、矛盾、斗争，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最后美国怎么不跟以色列绝交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今天台湾民主台湾的存在符合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美国不会允许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不会允许中国的军舰开入我们美丽的花莲港，那叫什么什么这个那港口非常好，我去看过，不可能同意，完全不能接受。说这是美国在根本利益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保护民主台湾，所以你不用怕他，该抗议抗议，但你不能把美国一锅端了，就美国全部是不好，美国几个层次，美国总统克林顿不好，跑到北京去对台湾说三不，说我就不知道他太太当总统，我怕他晚上吹着枕边风啊，听着丈夫就完蛋了，又在台湾说四不，对不对？那第二个，美国的美国国会多数议员是同情台湾的， 在国会的台湾连线的议员非常多，马英九去，谢长廷去，还是萧万长去，每个议员都出来欢迎，他们欢迎的不是哪个政党，欢迎是一个字两个字，台湾，作为台湾的欢迎的，这是国会支持台湾的。第三个，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两大报都是比较同情支持台湾。另外，美国的老百姓很简单，台湾一个民主的国家，凭什么不保护呢？说中国打了台湾的话，美国人应不应该保护？美国民调，美国老百姓超过50%支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台湾。说美国有几个层次，不能把美国当成一个整体，我们要批评的批评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美国的国务院历来都是最坏的部门。哦，美国有三个最坏的部门，第一个是国务院，第二移民局，第三个邮局，他们都是官僚主义。说美国老总统说邮局和这个移民局都是美国的 KGB， 就克格勃，坏透了。那总统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务院全世界所谓中国通，只漏了一个字，中国不通。这朴树光也是中国不通。这如果明年年底美国换总统，就是换了总统了，朱利安尼当总统了，朱利安尼对台湾很友好，也许会有相当的改变。所以不要把美国人民、美国政府、美国什么都层次弄混了，应该是批评美国政府，批评国务院，怎么骂的我都赞成，用棍子打也赞成，但是不要暴力，啊，但是要抗议，但是对美国其他的要强调，美国还是保护台湾，没有美国，今天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了。啊，真是国共联手台湾就完了。那张正民先生现在在监狱里，可能无期徒刑吧？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美国同。第二个，刚才朋友提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太大，说资本主义啊，和这什么能不能？美国当然是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说资本主义跟法治能不能结合？资本主义自然带来法治。资本主义什么？不是市场经济，俩人自由交换。我这本书定价250台币，你买不买？我不强迫，不可以强迫，你买，咱俩自由交换。那建立的法治自由原则，保护不可以抢我这本书，我不可以强行你要求你买，不买不可以，必须是自由贸易下必然是走向法治。说美国为什么成为一个全球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典型的法治的国家？美国就没有恐吓信，不用恐吓解决问题，美国更不会有公山军，永远不会有。美国人用选票解决问题，你不把到时候选票不选你，不会红山军，更不会穿统一的衣服。美国人就穿同一样的衣服就很反感，包括德国打败了纳粹以后，德国有法律不允许任何集会穿一样的衣服，穿同样的衣服对别人有威胁，别人穿别的衣服你就受到一种恐惧，不可以。啊，你说什么？
等一下，不要打岔，你先走。
就富可敌国，他说美国富可敌国，当然是了。美国如果是做这个富可敌国变成霸权，美国人民自己就会反对。你相信美国民众的这个民主的素养？美国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有枪，大家看美国这么多校园枪杀，怎么不禁枪呢？美国宪法规定人民有武装起义的权利，为了这一条，任何死多少学生也要认，保护这个权利。一旦美国布希总统变成了蒋介石，我们就可以起义，我就可以买枪。以前我在洛杉矶办报纸批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人威胁我，一个朋友送了一支枪，我第一次有一支枪放在枕头底下，后来我太太说赶快送给人家吧，你也不知道怎么开，到最哪边不知道，就赶快送回去了。那美国人可以有枪吗？你可以买，为什么保护这个人民权利？所以说美国会变成坏蛋怎么办？相信美国人民。包括今天说了，这国民党就说陈水扁变成希特勒，怎么可能？在自由选票下，他怎么可能是？不合常识，下次选举一定选掉，怎么可能？说必须相信这个常识，相信我们说老话，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很幸运，这个世界唯一的强国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如果苏联变成唯一强国，台湾真是很危险。好在是美国，不要美国什么政策，但是美国多数民众的心理坚持的理念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必须得相信这个精神。第三个，刚才那个朋友提到是这个李前总统开脸，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我是非常支持，原来敬佩李前总统的。他也授权我和我太太写的一本传记，他是最后一本传记。我采访他很多次，我很钦佩他。这个分裂国民党，使台湾人终于有了这个执政的机会，而且同时是废除了黑名单，解除了戒严，同时是总统直选、县市长直选，对台湾民主做出了非常的不可取代的重要的贡献。但是李前总近年的表现，尤其是红山军倒扁，他的讲话绝大部分我不同意。绝大部分讲的不好，因为红山军倒扁，李前总统应该讲的站起来批评施明德，指出他是不道德，对不对？他原来是利用他东宫25年监狱这个政治资本，当泛蓝的打手，甚至可能是共产党的打手，来欺负台湾人，谁欺负都是不可容忍的，尤其是不能施明德。你做了25年监狱，共产党怎么迫害你的？国民党怎么迫害你的？不要25年，25天怎么蹲？他也绝食过，说这个人完全出卖灵魂。那在李前总统没有批评施明德，没有公开来批评，反而不断的批评陈总统。 非常不合适，胎名也不对，尤其批评的口气角度更不对，说什么陈总统啊没教养没品位，你可以说政策不对，什么事做的不对，什么叫教养品位？打高尔夫球，你让那个陈总统怎么打高尔夫球？他那么穷，他怎么会？我也不会，我从来不会，也不会去学，那是贵族人的玩的游戏，对不对？什么叫教养？这个陈总统民选的总统，什么叫教养？对不对？反而说这种话的人，你感觉没有教养，你不可以动不动指着没有教养，尤其不可容忍。他说国民党这个马英九可是清廉，民进党腐败，颠倒黑白。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写了文章，非常不客气批评李前总统。虽然说现在我也肯定他前期的贡献不可磨灭，但是他的错误必须要指出。所以我说我在台湾，我不跟任何一个人，我就跟一个姓台的叫台湾支持台湾，不跟任何一个人，不跟任何权力。今天说投票，明显的今天台湾要赢，必须是民进党，要民进党赢。台联没有取代民进党的任何可能性，不像现在台联犯了这么多错误，不犯错误和原来一样，他也不能取代民进党，在技术操作上没有可能，既然在道理上也不能成立。民进党奋斗，党外奋斗，流血离牺牲，奋斗了20多年才到了今天，那你说你国民党分裂出几个人，拉出几个人，然后就取代民进党，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是这么回事。何况现在你政策有改变，什么叫中间偏左，什么叫左，对不对？就台湾哪有什么中间，凡是今天台湾说保持中立的基本是浅蓝，没有中立，国家认同问题没有中立，没有中立的问题，只是认同台湾不认同台湾。你说我中立，中立就是浅蓝，对不对？不好意思说我是国民党支持者，只是说中立，中立就是变相。那今天什么叫中间偏左，什么照顾弱势群体，美国有那么多这个流浪汉呢，什么照顾弱势群体，这种政治也不是哪个都挡了，这你执政以后再说，对不对？照顾弱势群体，那李先总统台联的人都拿出钱来，你捐款帮助盖这个穷人，给穷人提供这个保障，那行，捐过钱吗？对不对？那这不是那么回事吗？说今天台湾这场选举明显必须要民进党赢，说民进党现在代表了绿营的主体力量，尤其在台联犯了这么多错误情况下，我就应该保证民进党，民进党的票数越高，才保证立法院才能绿营有赢的可能性。而这场大选即使没有这些问题，台联和亲民党基本是泡沫化，只要这种国会改选，这个立院单一小区基本没有小党空间。美国就是两大党吗？美国没有小党，美国照样不是很好吗？这不像日本，今天首相下来了，安倍做了几天就变成不安倍了，下去了，不安全。美国一直总统当上了，没有任何可能性，就是4年再改选。说这个时候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支持民进党，支持代表主体价值，不能支持的摇来摇去。尤其像台联的话，7名区域立委，6名都已经离开了，要不要检讨？不能都是责任错，不能说走了我拍拍手很高兴，那怎么能高兴呢？你的立法委都走了吗？说这个时候必须要检讨自己的问题，包括台联有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你的党主席不是民选产生啊，党主席是一个人指定的，那他自然要听着一个人呢，对不对？不能听全党的声音，明显在红山区导扁，那么台联立场错了吗？台联甚至要跟国民党合作，联署在立法院罢免陈总统啊！但是很快发现错了，又纠正了，怎么可以做的这么错离谱啊？为什么？你不能听民众的声音，你不能甚至不能听台联内部清醒头脑的真正爱台湾那些人的声音，因为你的党主席不是民选，你是对一个人负责，只要对一个人负责，政党很难有前途，很难有民主，这是台联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今天对台湾内部影响不是那么非常大，影响力空前的降低了。说大家也不用太来批评李前总统，因为他毕竟他老人家年纪很大，对台湾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对他现在也是非常的尊敬。但是现在他这些一些做法，我们该批评要批评。但大局是，我们大局是什么？不是考虑是台联，也不是李前总统，因为大局就是支持民进党，在立法院尽量拿到多的席位，以多的席位，全力的支持谢长廷先生成为明年台湾的新的总统。
请举手，准备发言的讲下去哈。好，第一号，最后一个没，第一位再来，麦克等一下啊。那个搞告一报告啊，朝阳区因为今天是自己坐车来说，一切我都挂起来，一切都当了啊，所以逃到一本十本啊，已经无搞，因为我会很快的啊，没有到电台还是到我们大家听。再来这本台湾的抉择，刚才那本是280，丁家峰修上发了过去，好好找几本。这本定的是250块，一样。等一下，啊，然后建议改变两本哈，给两本老朋友完哈，代购呢，哎嘛，无啥价值啦哈，应该他写价的书籍是蛮重的，我操，他一个存钞的哈，不是钞机要不用交分钞，有的你可以他交没，我代表过，看一下高丽，结果现在没有给他车马费，这个书嘛9分钱起来嘛，代表一赚钱一人，我 相信他应该是拿一点点版权费用，当然大家让大家哈收藏分享。那再来提问的朋友，第一位来，第一、第三、第二、第一位后来，第一位请。来，行。
哎，曹先生你好，各位大家好。哎，我今天要问这个曹先生的问题是哦，我是从南美洲巴拉圭回来哦，我在看全世界的190几个国家哦，加入联合国都已经是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的特性就是说哦，80%或者是你的本土的话，一定会选你的嘛。那、啊、台湾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刚才曹先生讲说，我们是被独裁哦统治的哦，可能因为疫情哦杀得太厉害，所以很多人不敢走出来。那现在我们在民主跟独裁中间，我们要走到一条路哦。像现在就是要赢的策略哦，像谢长廷先生哦，他现在选我们就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哦，还要走什么路哦，用什么方法比较哦会赢哦，第二个策略这样哦。
王
这个，哎，
超长的先生，好、哦，谢谢。来第一位，来，第二位，他刚刚问题第二位啊，来报时间，好，请。还有第三位准备好，第三位准备要提问的人。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跟曹先生是旧事啦，吼，啊，但是今日真欢喜，伫咱台中有这个演讲，我要请教吼，当然这是咱内部问题，就是讲咱该做小选区吼，啊，迄个小选区就是讲用钱买的，吼，咱讲选举无财富，那国民党用钱买的，因为小选区国民党吼。伊唔是干来买呢，伊双计进行的，干来是这个呀嘞吼。那像这样的，不是民进党的强项，组织战噶，买票战，哦啊，为虾米？但是阵啊，我跨这个选区的时候，知道不是我们的强项，好、哦，因为民进党还是看搞宣传战，用宣传战大选区这样。我非常的担心哈，从地区县75席里面，总统这个总统已经总共是35席，啊，部门区上加15席，变成50席安尼啦吼。可是我这个尤其是咱中部地区，一直是咱关键的选区，但是这看起来，甲选举剩15天尔，非常的紧张吼。啊，变咱激发台湾人的热情。好，让这个那个立委选举先有起色，你至少来我的选举时吼，啊，哎，谢长廷的手腕较好，啊，拜来是国会的时吼，甲遐无党籍的吼，快点甲来舞一挂过来咱家吼，啊，然后就会比较稳住诶国会的力量，然后再来就是322的选举吼，那个谢长廷吼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说拥有比较优势的选战哈，啊，咱的民众哈，咱在几级下面呢，面那个倒沙岗哈，看我斗得胜哈，谢谢，
好，谢谢，那最好准备哈，因为最后我们周的春节啊，我没有老曹长廷跟人抢面啊，好，一码就出来，最后一个请把握，没客气，哪一位要提问？来，上帝的字幕楼，哦，来，三号出来。
这家曹先生的奔波为台湾的建国民主而奋斗，我陈阳的啊，马弟这里还有家马主席，都家也来看家，那李先生，基本上咱给对李先生啊相当的期待了，因为对伊做了真好的见解跟判断，然后现在他过我那有市场啦吼。但是这个我长期研究李先生啦，啊，对于这个常先生都这样分析，伊有错误的一寡观点，这点我来同意。啊，但是李先生伊有呾拢，家己有呾有家产，我毋是直接甲来做法。直接我是讲要反映就是讲。对，是不是台湾可以有统独病态的统独两党制？让开始嘛，爱有准备讲迈向本土化的两党制的准备。否则的话呢，像现在呢，新乌克有利无我，啊，其实是国家认同，这样无共。这款的统独病态的两党制， 咱爱爱有进步的力量来击败甲摧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的势力。啊，慢慢咱我那有一个另外一个本土的在野党来击败。啊，这点是可能啊，李先生伊先加一步啦。伊感觉，因有一个人怀疑讲，李先生伊支持麦啊，是支持这个啊等的。我已经甲大家拍胸脯了。你会选举以前，有人要对你讲，答案伊袂讲。但是选举后，我感觉特别差者，伊绝对是选举。伊嘛捌讲过，我要请本土的候选人嘛。所以点，大家对李先生的这个台湾的认同，那是讲是唔免怀疑。但是有当的步调，甲伊的想法，甲伊就对咱李曹先生感觉讲，伊一人的领导吼，无民主体制，这我能接受。但是李先生有当想法，好，这点。也是啊，咱会用对伊尊重伊嘛，但是伊若有这样对的，啊，当然伊党内体制好反应，像咱台联党有一寡人对伊反弹，啊，像曹先生，我嘛感觉伊做这种事啦。同样的道理，咱大家要选择这个台湾正确的道路，咱有当嘛，除了坚持以外，咱有当嘛爱有手腕吼，爱有这个方法吼，爱有骨较悬、较软啦，爱当达到咱更多的目的啊。所以，本土化、本土化的两党者吼，咱大家爱做准备。打倒国民党是咱共同目标，本土化的两党者是咱未来期待。你是我最好的机会，吼、哦。是政党票方面，大家若感觉讲你民进党投袂落去，政党票唔好去投，投予台联。也许他是明天的木马了哈，或者比较讲出不同的这种抉择哈，可能也提供大家做。共同思考的架构了，谢谢谢谢。
好，很感谢啊，这样问题。好，多谢张连啊，重要的就是我们台联啊，彰化县党部的主任委员啊，现在没有，不过
要一
生来说的话哈，那建国好像主要是为台湾本土建国啊，都可以发白论啊，都能够加最好加咱曹啊曹长廷为我们啊来解答这三位的一个提问。
那个谢谢陈博士哈，陈先生，陈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哈，我很支持他，他是台联里很优秀的一个声音，他当年选立法委员我还帮他助选，他没有当上我感觉那天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他很清廉，而且很是如风啊，这个大学的教授从各方面都很适合，可是这个由于国民党的一种庄脚文化使他丧失了一个机会。在我刚才讲话不是说大家要不投台联的票，要投谁的票我觉得不重要，关键只要是绿营真正爱台湾你自己会判断，谁真正爱台湾从眼神他说话你就能知道，这个你要像连战啊宋楚瑜当年趴在地上啃土地啊，他真正吃了土地也没有用，对不对？前一段他们又穿什么黑白拖鞋啊，戴草帽啊，那都没有用，这个外在没有用，真正就在座你就结婚的吧，你太太你先生真不真爱不爱你清清楚楚，不能爱在这外在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是台联也好民进党也好，谁真正爱台湾就支持他，就支持他。你像这个像嘉义那个林子楚，我就很欣赏他们，他不管哪个党的我觉得就是很优秀嘛，包括我们这个在这个台中呢有一个人我特别想提一下，就是那个蔡明宪嘛，那蔡明宪的话，那什么台湾海外网就他弟弟办的，自己退休拿出一年拿几万美元自己投进来做台湾海网，所以在海外的台湾人都是看这网络，立刻看到哦，曹仁兴在台中演讲讲什么，立刻放到网络。这就是那蔡明宪先生，他做过这个国防部副部长，也是像陈阳德先生一样，也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儒将，很有专业知识在国防方面，大家应该支持他，让他来战败这个国民党，让这个台中多拿几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不应该太去争论了。另外，这个当然台联有自己的考虑，这个一个作为一个党，也希望自己能生存。当然，这个完全可以理解。那就看这个投票他运气怎么样了。那刚才那位朋友在特别提到这个谢长廷先生怎么能赢？我觉得谢长廷第一个经济政策，少提这个三通跟中国通不通？那你通的话，跟马英九差不多了吧，对不对？马英九还说什么叫提香拜拜？怎么说的意思？跟我学，我那个台语是不是这意思？跟
马英九对拜
啊，
跟着拜
嘛。那最近我觉得谢长廷先生提出经济政策，我非常赞成三中政策，不是中国的中，哪个三中？第一个照顾中南部，因为国民党长期是照顾台北、中国城，忽略中南部。说谢长廷先生照顾中南部，包括我们台中。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经济上照顾中南部。第二个中，照顾中小企业。
真正那些中小企业要发展资本主义，促进台湾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要帮助他们，而不是那些大企业，什么曹兴诚啊，我那个本家很糟糕，今天在报纸，不要老管他们的事情，他们都拿着钱完，他到中国投资去了，对不对？要中小企业，第三个中低阶层。普通人，包括我们在座的，照顾这些弱势的群体，而不是那些权贵，什么连胜文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那些权贵，应该照顾这三中。这个政策我说非常好，比三通能更能激发绿营的激情和支持。多少提三通，多提三中政策，三中这个政治上的政策，少提这个一中宪法，最好永远不提，就要提一台宪法。台湾现有的宪法也是一台。台风金马就是在就是台湾，那国民党都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吗？说甚至说就中华民国是台湾，那下一步台湾就是台湾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吗？就差最后临门一脚，说多提这个台湾是台湾。像陈总统最近我觉得讲的非常好，就是强调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我们要选的不是姓谢的姓马的，是选中国还是台湾。如果你热爱台湾，认为自己台湾热爱的土地，捍卫这片土地的民主，那就投给台湾一票，投给台湾的候选人，那就是绿营。这么一个选择，我说这样的话比较能够有激情。两千年是靠这个激情才起来，两千年四年手牵手，我估计这次可能还有一个能有这类似的这方面的行动。而我相信最后两个月，谢长廷先生也会有大动作，强调国家认同，强调的三中经济，说大家还有信心。谢先生，我发现是一个这很有这个战略想法的人，可能一步一步，现在开始先让你们担心一下。那么下一步，那你们再激情再起来，一步一步的，还是要有信心。说整个来看，我还是觉得台湾这个选情啊，现在虽然五五波，还是绿盘大于蓝盘。如果蓝盘大，他们有信心，他们不会那么焦虑。你看马英九要 long stay， 是吧？住人家里还让女儿递毛巾，什么事都做，你说什么事都要做了，就为了什么？为了拉拢台湾，要戴什么红穿红白白蓝白拖鞋，戴草帽，他走了两步也不像，是不是？什么什么没有了，说那种话，做这些外部动作没有用，是不是？不想担忧。包括在国民党党纲啊，什么什么党的原则文件要去掉九二共识，那连爷爷宋爷爷一发怒，他们又怎么解释？为什么做这些？包括去掉统一，加上台湾主体性，感到了绿营绿残扩大这个威胁，感到他们的危机了。之后他信心满满，真像民调说的，一直超过谢长廷先生20%，那躺着选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那么担心？说明他知道国民党的民调是不准确的。包括李先总统，我采访他，他说2014年总统大选。那天机票那天晚上，他说我没法去国民党总部讲话。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只准备了胜选感言，没有准备败选感言。我说那选举无常怎么不准备败选感言呢？他说我们国民党上来的民调都是我们绝对赢的，连战绝对是下来总统的。说被民调都骗了，说共产党现在都知道不能相信泛蓝的民调，现在共产党都开始订自由时报了，对吧？好，谢谢各位，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